家好，欢迎来到纵横四海，我是写影 Melody， 我又来跟大家一起读书啦。今天呢，我想来讲一讲爱。从我本人的经历来看呢，我觉得对爱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就是曾经有很多的困惑，在看完《亲密关系》啊、《爱的艺术》啊、《自卑与超越》等等一系列书之后，就茅塞顿开，不再纠结，逐渐彻底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做。那《爱的艺术》中提出的爱的四个要素更是非常好用的标准，它可以用来衡量对方是不是真的在爱我，更可以用来衡量自己是不是足够爱自己，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哈。并且我们还可以以这四个标准为底线，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没有这样准确的定义或具象的标准，那本质上爱这件事情就等于说有非常多变的多样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随时变化，彼此之间还常常打架。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等于是没有了统一的行为指引啊，会经常做出一些相互矛盾，而且从效果上来说是相互抵消的行为。比如一边你觉得这不是爱，但一边又怀疑说，哎，那是不是在困难时期咱是应该要共度难关的呢？那一边呢觉得自己不能接受这种行为，一边又开始纠结说啊，那是不是爱又表示我应该给予理解和宽容呢？啊，这就是一些相互内耗、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行为。所以呢，探寻爱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爱，爱到底对我们人类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们人类使用说明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那目前为止呢，从哲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我觉得我们读过的《爱的艺术》和《自卑与超越》长期，以及原生家庭的那一系列书，包括我们内心的冲突、母爱的羁绊、不原谅也没关系，这一系列其实都对爱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和什么是爱有很清晰很具体的阐述。文学层面当然就更是对爱有大量的描绘了，但是人类其实从来没有在生物学方面或者说是在生理层面找到过爱的科学原理吧。到底爱是发生在身体里边的哪个部分呢？它是发生在心脏吗？发生在胸腔吗？发生在大脑吗？到底是大脑的哪一个层面？到底是怎么个运作方法呢？对人类始终是个谜。但是随着这些年大脑神经学的突飞猛进，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从生理学上解释了，至少今天要读的这本书的三位作者觉得是可以的。那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就是《爱的起源》，英文原名是 General Theory of Love， 就是对爱的一个理论，一个广泛的理论。它有三位作者，它是一个团队，这三位作者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神经病学教授和副教授，他们是托马斯·刘易斯、法拉利·阿米尼和理查德·兰龙。那其中呢，托马斯·刘易斯是出生在1964年啊，理查德·兰龙出生在1943年，法拉利·阿米尼出生在1930年。大家听到这三个年份就知道他们其实是三代人，分别经历了神经病学的不同的时代哈。那他们就合并在一起，试图去解释爱到底是从生理层面的哪个地方发出来的。他们不满足从心灵层面对爱的传统描述，希望能够把三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构建生理层面爱的起源。比如说儿童对父母强烈的依恋，情侣之间轰轰烈烈的激情，母亲坚定不移的奉献，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到底是依托在哪些生理层面的构造上的呢？那这些构造又是如何影响了每一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书吧。首先呢，我们要先回到进化这件事情上。在上上期寄生虫星球和上期手机大脑中，我们正好都讲到了进化，讲到进化其实是建立在大量物种和个体的死亡上的，那些不适应环境的死亡了，所以他们的基因就渐渐的没落了，没有流传下来。那些由于某种基因突变生存率大幅提升的，那个基因就留了下来。那这些突变呢，并不是经过计划发育出来的，它更像是一种 trial and error， 就是试错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我今天这个产品我不能够迎合市场的某种需求，我就想一想怎么把这个产品改造一下，这是一种有计划的去设计和改造一个产品。但是trial and error 呢，其实不是在计划中的，我不是说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发育，去满足社会环境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是可能随机的在产品上安一些特点。比如说我说，哎，我要是做了这样的产品，市场会不会喜欢的放到市场上去试一下， 试对了，它就这个产品就留下来了；试错了，这个产品就淘汰了，就消失了。所以进化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并不一定能够帮助这个物种生存下来，因为它不是计划中的，它只是一个非常随机的试错。如果试错的结果是我没有办法生存下来，于是它就淘汰了。那如果说我产生的这个突变是能够把它生存下来的，于是这个突变就留下来了，是这么个过程。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产生了一种突变一，它能杀死寄生虫，但是它把宿主自己也杀死了，那么这个突变就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呀。那如果是突变二，它能杀寄生虫，对一部分宿主的影响很小，比如说只携带一个镰刀型红血球的基因，还有另外一个基因在正常工作，影响就很小。但是呢，镰刀型的红血球会杀死一部分的宿主，也就是携带两个基因的那些宿主。这种突变从寄生虫手里抢回来的生命比他自己杀掉的要更多，因此这种基因就流传下来了。但是由于它的代价非常的大，所以它只占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所有人类现在都携带这种基因。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突变，突变三，它能够杀死寄生虫，但是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它完全是利于宿主生存的。比如说我突变出了一种新的免疫细胞，它带来了巨大的生存优势，不但提高了跟寄生虫有关的那些生存优势，更健康的就是没有寄生虫的这些生物的个体也占据了食物优势、繁殖优势，在竞争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携带这个基因的那些个体产生的后代就更多，生存率就更高，慢慢的这个物种中就只剩下这样的个体了。这就好比北极现在就只有北极熊了，只有白色毛发的那一些最后基因传递下来，已经不再有棕熊的存在了。那既然进化是一个试错，它就不是一个完美计划逐渐发展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万花筒，每转动一下呢，环境就会换一个图案。那在这个新图案上，有一些物种衰落或灭绝，有一些物种呢就崛起了。每其中的一次转动，万花筒夸嚓一转，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大型爬行动物的消失，就给了哺乳动物崛起的机会。从那开始到现在的6500万年，哺乳动物仍然现在在蓬勃发展。哺乳动物就是万花筒转动之后，它身上随机的携带了一个试错所筛选所留下来的基因，能够传下去。它正好，我这个随机发生的这个突变正好适应了恐龙灭绝后的那个世界，所以它就是试错筛选下来进化所留下来的物种。明白了进化是万花筒这个特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今天这个样子的。那让我们看看我们人类大脑的进化哈。那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呢，世界是由爬行动物统治的。爬行动物有一个简单的大脑，它控制着所有最基本的生命功能，比如说心跳和呼吸。如果爬行动物的这个大脑被射穿，它的身体也就立刻同时死去了。所以对爬行动物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脑死亡这种概念。那我们就把爬行动物的脑称为第一个大脑。好，现在接下来呢，进化的万花筒咔嚓转了一下，是吧？环境图案变了，恐龙灭绝了，大型爬行动物的消失给了哺乳动物崛起的机会，好，哺乳动物就蓬勃发展了。那哺乳动物跟爬行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绝大多数的生物学教材其实都是用躯体特征来区分的，比如哺乳动物长毛发而不是长鳞片，哺乳动物自发热，爬行动物则依靠太阳调节体温，哺乳动物是胎生而不是卵生，除了极少数有卵生的哺乳动物之外但其实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大脑的构造。我们前面说过了，哺乳动物身上带有一个突变，它正好在恐龙灭绝后的世界蓬勃发展了。那这个突变呢，就是比爬行动物多了一个新的大脑。这个全新的大脑不但改变了生殖机制，就从卵生变成了胎生，而且也改变了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程度和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比如说哺乳动物是会照顾他们的后代的，甚至为后代形成了家庭，父母会养育和保护幼崽，有时候甚至还会为幼崽牺牲生命。但是爬行动物产完卵就不管了第二呢，哺乳动物跟孩子之间其实是可以用声音交流的，如果把母亲从幼崽身边移走，小猫小狗们就会开始哀嚎，那这种哀嚎中的痛苦其实我们人类完全是听得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把一只蜥蜴从它的母亲身边移走哈，无论是小蜥蜴还是母蜥蜴都会保持安静，反正哀嚎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母亲根本不会来救生。也就是说，对幼崽来说，只有那些可以想象父母会无条件来保护我的幼崽来说，他展示自己的脆弱性，他的哀嚎才会有意义。 对蜥蜴幼崽来说，它也知道同类之间根本毫不关心，所以它就根本没有哀嚎的动力了。第三呢，哺乳动物还能互相玩耍，我们都很熟悉嘛，狗子就特别热爱跟我们人类玩耍，猫崽子们之间其实也是非常喜欢互相扑腾跟追赶的啊。有猫们总体来说也有挺多猫喜欢跟我们人类玩耍的。那玩耍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因为他们不是在寻找食物，不是寻求交配，不是抚养幼崽，他们只是单纯的喜欢嬉戏、欢跳、打滚、打闹。为什么对于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来说，这么喜欢单纯的玩耍，没有任何生存功能的玩耍和相互打闹呢？因为对不会说话的哺乳动物来说，玩耍就是身体的诗歌，它提供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是拥有新的大脑的动物所特有的。这个新的大脑叫边缘系统，因为它处于大脑皮质的边界哈，英文叫做 limbic system， limbic 源自于拉丁文，意思就是边界。那我们就把这个大脑呢叫做第二个大脑，前面记住哦，爬行动物的爬行脑是第一个大脑，边缘系统是第二个大脑啊。那随着环境的日益复杂呢，哺乳动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脑，我们叫它新皮质，这个是第三个大脑。作为高级的哺乳动物，我们人类当然是拥有全部三个大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从进化的特点开始说起，因为我们理解了万花筒，理解了试错之后，我们才明白人类的大脑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大脑，不是从小到大一点点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统一、更加庞大，它是在整个试错的过程中发现说，哎，这东西不错，咱保留下来，哎，那东西也不错，咱再保留下来，然后叠加在一起组成的。那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些部分之间相互就慢慢的发育出了相互协作呀、相互沟通啊一些功能。那我们在三个大脑的叠加呢，确实就是这样，爬行脑在最下面，然后上面叠一个边缘系统，它在中间，最上面再叠一个第三个大脑新皮质。英文中有一个表达叫做 off the top of my head， 就是第一时间就能想起来的东西，马上反应的话我就能想到这些知识。那由于从意识层面调取知识是新皮质，也就是第三个大脑的功能，第三个大脑确实就叠在顶层，对吧？所以这个英文表达其实从生理上来说也是非常准确的，确实就是 off the top of my head， 从头顶上抓一下抓出来的那些知识。那既然我们脑子里边其实有三个大脑，这三个大脑分别都是负责什么的呢？我们先从爬行脑开始看起。爬行脑呢是负责最基本的生存的，比如控制呼吸、吞咽和心跳。只要爬行脑得以幸存，它就会保持心脏跳动、肺扩张和放松、血液中的盐和水平衡。在其他部分的大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爬行脑也可以坚持不懈的运作达数年之久哦。很遗憾的是，我们人类为人的那个部分主要存在另外两个大脑，而不是爬行脑。所以呢，如果另外两个大脑死亡了，但爬行脑还没有死亡，爬行脑还能够负责身体的运作，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脑死亡，这样的人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爬行脑呢是完全没有情感功能的，也就是说爬行动物是没有感情的。当我们看到爬行动物冰冷的眼神，觉得他们非常的冷酷无情，很冷漠，没得一点感情，哎，这种感觉其实是对的，爬行动物确实就没有感情，他们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看着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和同类在眼前被捕食者捕获，他们也是无动于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拍的是在某一个海群岛上的海蜥蜴，会把蛋下在离海岸有一段距离的沙子里边，但是呢，这片沙子旁边的礁石中其实藏着非常多的游蛇，小海蜥蜴孵化出来之后要快速逃过这片残酷的沙漏之地，每一只小海蜥蜴在亡命奔跑的时候，身后都追着很多马上追它的游蛇。我当时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纳闷儿啊，我心想说，哎，你们不会换个地方下蛋吗？那或者说成年海蜥蜴们，你们咋就不来护着小海蜥蜴撤离呢？咋就在不远处的海滩上冷漠地看着你们的子女在奔向你的过程中被游蛇吃掉呢？现在非常明白了，爬行动物确实是没有感情的，像海龟也是如此，下完蛋埋起来完事儿了，能不能生存靠你们自己呗。物种的延续就靠数量取胜，或者是靠幼崽自己的一些生存本能取胜，他们的生存策略是不需要感情的。那爬行脑呢，也是只允许最基本的交流，因为他们不需要感情嘛，他们这只有最基本的一些交流的功能，比如说展示进攻、求偶、交配、领地防御，好，基本上就没有了。 人类其实也是有领地之争嘛，像黑帮的领地之争啊，战争的领地之争啊等等。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大脑运作模式，就是爬行脑的运作模式了。在手机大脑那一期下面有听友留言说，哎，我今天学会了一种新的骂人方式，叫做你的五抢三啊水平真低。我感觉这期咱有可能学会很多新的骂人方式，比如说跟爬行脑相关的这个骂人方式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大脑边缘系统。前面我们为了形象说三个大脑是叠加在一起的，从位置上来看呢，边缘系统确实是位于中间，但它们的叠加不是那种平铺的叠加哈。边缘系统边缘这两个字就说明了它的位置特点嘛，它是环绕在第一个大脑周围的。那这个地方它就包括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两个大脑区域，就是海马体和杏仁核，它还包括扣带回虫膜、隔膜、边缘和边缘海马组织等等。那这个是哺乳动物才有的大脑，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大脑，哺乳动物明显区别于爬行动物，产生了抚育和照顾后代、为孩子做出牺牲和同伴之间玩耍等等复杂的行为。如果你把边缘系统移除的话，会发生什么呢？切除了边缘系统脑叶的猴子就丧失了对其他猴子的整个认知，他在踩到他愤怒的同辈的时候，就像踩到一根木头或一块石头一样，他冷漠地从同类手里拿过食物，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切除了边缘系统的仓鼠忽略了他幼崽的呼叫和哭泣，切除了边缘系统的小狗会反复地在其他狗身上踩来踩去、走来走去，就好像其他的小狗崽都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且他对同类的嬉戏玩耍的提议完全丧失了反应能力。可见边缘系统是负责这些非常复杂的情感交流和社交行为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粗略的叫它情感脑。那前面说的这个爬行脑呢，只负责生存和最基本的生存相关的交流，那我们也可以叫它生存脑。我们最后来看看新皮质，对我们人类来说，新皮质是三个大脑中最大的一个，它负责说、写、规划和推理功能，这些神经元都聚集在新皮质的部分，控制我们的感官经验、自我意识、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说不是反射性的活动，是我们自己自主做出的那些活动，以及意志力的这些神经元也都位于新皮质。那新皮质呢，就赋予了人类一个天赋，叫做抽象思考，用符号来表达的东西，战略决策、设计规划或者解决问题、总指挥都是抽象思考新皮质。正是因为有了抽象思考的能力，我们可以进入假设的领域，就是设想一下我的这个计划是在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如何进行。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在大脑中进行不断的预演和完善计划，而不需要浪费可能只有一次的现实中的机会，避免那些犯不起的错误。我在脑中我先预演很多遍，到最后我发现 OK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做，我才去做，而不是我一上来就做。那抽象思考就给了我们计划的精度，这里我们就把抽象思考这新皮质的这一块叫做理性脑。那理性脑和情感脑，也就是新皮质和边缘系统之间是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的，就是它很明显是两个大脑。比如某种能够粘附在边缘系统的细胞上的荧光标志物，它一进去就点亮了整个边缘系统，但是大脑新皮质的部分就完全是暗光一片，一点光芒都没有，说明这两个东西的细胞是不一样的。那再比如某一种药物如果剂量大的话，它是能够伤害边缘系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新皮质却毫发无损。所以说新皮质和边缘系统之间是有明显的分子差异性的，也就是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大脑。其实哈，不用上面的这些科学实验，单凭感觉我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界限，这种两个大脑存在的情况。因为我们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理性和感性是两股彼此独立的力量，常常在彼此拉扯，让我们陷入天人交战的纠结和内耗。当然他们常常也能够彼此交融、相互协调，这实际上也是常常出现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经常就处在这种状态中，就是理性地看着自己发疯。那这三个大脑之间到底哪个大脑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或者说哪个大脑更高级呢？我觉得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语言、推理、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我们大脑最高级的属性。当下我们的文化中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就觉得说，一个人越理性，越聪明，越能够运用这些计划呀、规划呀、战略呀、决策啊，这个人就是越高级。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新皮质，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脑才是最高级的大脑。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进化不是一个阶梯型向上的东西，它不是在第一个大脑最低级，中间一个大脑中层高级，最上的一个大脑最高级，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它是一个非常随机的试错过程中，万花筒转一下图案变一变，万花筒转一下图案变一变，这么拼凑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并不能说新皮质是最高级的大脑啊，我们只能说新皮质是最新出现的一个大脑。其实在过去的很多期节目中，我们都在非常努力地颠覆这个错误的认知，也就是认为新皮质，认为理性才是应该统一整个大脑，主宰整个大脑是最高级的一部分功能啊，比如说情商，你经历了什么，潜意识，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等等。节目中我们都讲了非意识层面大脑，也就是新皮质以外的大脑对我们强大的控制，明白到新皮质甚至只控制了我们 5% 的认知功能，是下 95% 都不在那里啊！明白到意识根本就不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掌舵人。现在我们从进化是一个万花筒的层面，再一次的能够理解为什么新皮质不是我们最高级的大脑，它只是随机试错出来的一个新的 feature， 就是最新出现的一个大脑而已。总结来说呢，就是进化赋予了我们三个大脑，而不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大脑。这个三位一体的三重大脑模型啊，跟你经历了什么里边那个四层大脑模型其实是一样的，那里面只不过把边缘脑分成了上下两层，一共四层，这里我们有三重啊。这个三重大脑模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疑惑和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反复提及的理念，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总说情绪是一种生存指令，因为三位一体的大脑中每一个大脑它既然存在，就说明它对我们能够生存到今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你不能说好的情绪我喜欢，负面情绪我不喜欢，它影响了我的决策，影响了我理性脑的功能，所以最好不要存在。我们现在拥有的每一种情绪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当年就是有这些情绪才生存下来的。情感是在特定信号刺激下身体立刻就能够做出一整套反应的一种生存机制，所以我们不能反对一些负面情绪，我们应该尊重它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角色啊，我们尊重它的存在，并且去感受它，理解它。除了我们能够做出即时反应之外，情感其实也是我们做出利于生存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比如说对事物的痴迷、热爱和投入会引导我们认识到有趣的人和事啊，恐惧、羞愧、内疚、厌恶会让我们远离危险。那贪婪和野心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司法公正下则隐藏着复仇与敬畏之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其实情感都是人类活动的驱动者和无所不在的引导者啊。再比如呢，为什么我们在表达情绪时总是讲得很不精确，为什么在情感越浓烈的时候，越丰富的时候，我们越觉得难以言表，甚至开始语无伦次，然后伴随着啊乱七八糟的这个手势和一种无声的沮丧感。那因为它就是三个大脑嘛。那现在你要是语言是在新皮质里边的，它是第三个大脑，你现在是试图用第三个大脑去翻译第二个大脑传来的信号啊。那翻译并不能100%的忠于原文呢，因为他们就像两个国家一样，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体系。你新皮质你才是使用我们所谓的语言啊。那边缘大脑、边缘系统里边它的这个表达方式是直觉，直觉跟我们的语言系统完全是两个东西，你现在要用语言系统去表达直觉的东西，那当然是不可能100%忠于原文的嘛，这两套语言系统相差太多了，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 lost in translation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表达情感的时候、表达情绪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吃力，因为它来自于不同的大脑啊。还有哈，为什么我们想要自己保持理性，但是常常就是做不到让自己很理性呢？哎，那我们最能清晰的意识到的就是语言理性部分的新皮质，所以我们总是以为心灵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服从逻辑推理跟意志力，就是前面我们说过对大脑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嘛，根本就不是这样。语言、抽象思维和逻辑对其他两个大脑来说根本不重要，它只是新皮质的一个功能，对其他的两个国家来说 I don't care， 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人的大部分的头脑是不会接受新皮质的命令的，更有神经学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反过来的，因为新皮质是从边缘脑演化而来，所以它要接受边缘脑的调节，它这个命令的方式是生存脑控制了其他两个脑，就是在有关生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说了它的信息是流不上去的嘛，你如果触发了生存脑的话，我们都得听生存脑的。 过了深层脑这一关我不管了，剩下的事情谁管呢？现实边缘系统管，边缘系统的事情不管了，我才能够到理性脑啊。有些科学家是这么认为的，就关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相反的，并不是反过来我理性脑去主宰另外两个大脑，这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小说家吉恩沃尔夫他就是这么评论的，他说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主人们正在睡觉，一个主人醒来我们就会像牲畜一样被驾驭。这个评价其实非常的准确，当深层脑醒来的时候，另外两个大脑立刻宕机，我们肯定就是听深层脑的。当边缘大脑醒来的时候，那就算另外就是理智脑不至于整个宕机，就是情绪如果没有很浓烈的话哈，但它也基本上是受到严重影响的。那如果情绪到了很浓烈的情况下呢，它也会宕机，它还是得听情绪脑的。在我们经历了什么那一期，我们讲到了 PTSD， 它触发的就是爬行脑。那有一些 PTSD 呢，触发的就是情绪脑，像CPTSD 就触发的是情绪脑，可不就是当其他的两个主人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臣服于他了吗？我们不能强迫自己对正确的东西产生渴望，或者爱上对的人，或者在失望的时候感到快乐，甚至也不能强迫自己在身处幸福的时候感到幸福，也就是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办法，我不能够总是身在福中知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就人缺乏这种能力，这种自我调配自我控制的能力，并不是因为缺乏自律，而是因为意志的管辖权仅限于大脑新皮质和它所控制的那些功能。换句话说，咱们就可以把它想成三个大脑是三个国家啊，新皮质所发出的命令，尤其你是最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国家啊，虽然你的国土很大哈，但是你的这个国力是最小的，那你只在本国境内有效能被执行，你不要指望另外两个国家会对你言听计从，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了，新皮质它也会反过来对边缘系统产生一些影响，因为三个大脑之间，尤其是后面的两个大脑之间，还是有很多相互沟通的机制的。在情商的那一期我们讲过，左额叶也就是理性脑的一部分，和杏仁核我们说过了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啊，它这两个东西之间是存在通道的，就好像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这个通道呢，新皮质就能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劝服在地上打滚的小孩，也就是杏仁核，这就是我们一个杏仁核劝服。但反过来呢，杏仁核的情绪风暴大发作的时候，电闪雷鸣就会严重的影响新皮质，这就是杏仁核劫持。在这种情况下，新皮质的功能是大受影响的，那就是为什么在很激烈的情绪中，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正常思考的。哪怕情绪没有那么的激烈，但只要你的浓度很高，比如说你很焦虑，你压力很大，那你的整个认知功能是大幅下降了，因为这些情绪都在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左额叶。咱就是说这两个大脑之间的外交关系吧，它有时候还是挺复杂的。那基于这个三位一体的大脑模型呢，我们也可以重新来理解情商到底是什么。它绝对不是情绪脑单有的能力，也就是说情绪脑所产生的那些情绪，那些生理反应，那些所谓的生存指令，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说过了嘛，它是外部的信号和内部状态的信号到达杏仁核之后，杏仁核匹配一个情绪，然后通知下丘脑产生一些化学物质，导致我们整个生理的参数跟随这些化学物质发生改变，这么一个生理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显然不是情商，它只能说是情绪和感受啊。那尤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情绪脑是藏在潜意识中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层面并不能够清晰的意识到我们刚刚上诉的那整个过程的发作啊。那但是情商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一个东西，那能意识到的东西里面呢，它肯定是存在在新皮质中的，所以情商肯定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情绪脑中的东西。但是呢，它也不可能是理性脑单有的能力，它因为它肯定还是跟情绪跟感受有关嘛，不然的话我们就叫智商了，我们就不叫情商了。情商呢，是对自己情绪的一个体察、接纳和管理，通过这种管理呢，让自己处在一种灵活多变的高适应度的状态中，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自己平稳的情绪去包容其他人，找到共振的频率，就好像一股非常清澈的水流，将其他人的情绪包裹在自己之中，带领他人找到情绪上的共振。它是一种介于潜意识跟明意识之间的状态，它是对情绪脑，就是理性脑对情绪脑的体察、接纳和管理，所以它是两个大脑之间合作的一种状态，两脑合作才叫情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情商理解为是非常成熟和有效的两国外交，两个大脑强强联手，意识层面对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都有敏锐的觉知啊，但这个不能只靠理性脑来觉知哈，它要靠你的理性脑去管理，通过外交手段去调控你的情绪脑进行敏锐的觉知啊，让情绪脑处于一种非常平静非常敏锐的状态，那联合情感脑的这种直觉表达融入我们理性脑的语言表达，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一起所达到的一种状态，这才是情商。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高智商高情商的人是存在的啊，因为两个大脑之间相互合作的很好，这是高情商啊。如果你的理性脑的功能又很高，这就是高智商，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如果说你的理性脑功能很高，也就是高智商，可是两个大脑之间的合作不行，这个时候你的情商很低，也就是说我们有人智商高情商低，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没有存在情商很高可是智商很低的情况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的智商很低的意思就是你的理性脑的功能很低，理性脑的功能很低的时候就做不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国的成熟的复杂的外交啊，它一定是强强联手才行。如果你做不到强强联手呢，那你的这个就是智商低的情况下，你的情商你这个两国外交根本就做不好，所以智商低但是情商高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一般我们在生活中观察到所谓的智商低情商高的这种情况，其实只不过是说对方可能没有接受过很高的教育啊，他是自学成才的啊，他是 street smart 的，但他其实智商肯定是很高的。而且呢，这个智商低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多重的恶性循环，就是说当我的理性脑的功能性不高的时候，我控制不住管理不了接纳不了我的情感，我一旦不能管理和接纳我的情感我的情绪，那它因为它电闪雷鸣，我经常被杏仁核劫持，然后我的整个新皮质的工作是完全受到情绪脑那种杂乱无章的这个工作方式的影响的，这个时候我的真正实际上的功能智商是很低的，它是不是进一步让我变笨，我又变笨了以后，我又进一步的不能去控制我的情绪脑，也就是说这国外交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智商低的人是不可能情商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那些在原生家庭中受过创伤的，如果在情感脑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缺失，那么我们这个情绪脑和理性脑之间的两国外交也没有办法建立得非常的好。那如果没有这个外交呢，那你的情绪脑就不管另外一个国家干嘛嘛，我反正就是照我自己要的来操作，我才不管我多影响你的，因为没有外交的存在了，这个外交不好不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理性脑就会经常受到你的情绪脑的影响啊，负面影响啊，或者说是杂乱无章的一些随机的影响。这个时候无论你的理性脑的功能有多强，它实际上能发挥出来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有创伤的人就好像身上有很多巨大的潜力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一样，因为你脑中的这三位一体的大脑，其中的两个大脑之间永远处在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你的情绪脑永远处在一种没有办法建立两国外交的状态，它随便乱来，那你的整个大脑其实无时无刻不被情绪脑影响吗？那当然就会有一种就是整个大脑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的状态啊。好，明白了这个三位一体的三重大脑原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爱的生理基础了。那前面说过，情感脑也就是边缘系统是哺乳动物才有的大脑，有了边缘系统，哺乳动物就有了情感，所以呢，边缘系统就是三重大脑中的中间层，就是爱产生的生理区域。这其实很符合爱的特点哈，比如我们都知道爱是可以跨语言文化种族的，边缘系统也可以，理性脑新皮质是不可以的，因为语言是存在在新皮质中的，文化种族这些东西这些认知抽象理解都存在在新皮质中，所以新皮质和新皮质之间是有文化障碍语言障碍种族障碍等等的，但是边缘系统没有，边缘系统不采用你这一套。边缘系统的表达方式是全人类全球所有文化所共有的， 比如说在全球所有文化中，脸部的表情都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用微笑来表达愤怒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用眯着眼睛来表达惊讶的。而一个幸福的人或者是一个愤怒的人，无论在什么文化中都会被看出来是幸福或者是愤怒的。文化根本不会改变面部表情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面部表情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科学家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在找到一些非常与世隔绝的印第安部落，那这些部落的文化跟外面的世界的文化是完全不互通的，就是它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的。这个时候让部落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人的这个部落的人，语言也不通，文化也不通，去给他们看这个照片，看愤怒的表情，看幸福的表情，看所有的表情，你会发现他们完全都能够辨认出这个照片上是什么表情，并且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表情，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你会发现跟外面的人的表情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表情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语言，甚至这种通用语言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文化呀、语言啊、种族啊等等的这些差沟鸿沟嘛，它是与生俱来，每一个人被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天生失明的婴儿，他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表情的，但只要他跟他的母亲有愉快的互动，他就会微笑，那就是微笑的代表快乐这件事情，他不用你教，他不用观察，他天生就知道。这种天生的全人类通用的语言就能够让人们轻松地获得有关他人内在状态，内在状态就是他人的感受，他人内心的感受，他人内心的情绪啊，内在状态的复杂知识，而不受种族、族群或者是方言的阻碍啊。而且哦，不但我们人类能够使用这种通用的语言哦，我们的近亲猴子其实也是拥有不同的表情的啊。书里边有一些照片，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或者说大家在生活中遇到动物园里的猴子、野生动物园的猴子的时候，你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猴子脸上的表情，一看我们就能够秒懂猴子当时的内在状态啊，甚至我们也不用很明显的表情就可以秒懂跟我们一样拥有边缘脑的动物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可以轻易的获知自己的狗狗是疲惫、满足、害怕、内疚、好玩、有敌意还是兴奋等等，非常容易，它不一定需要从狗的表情里面读的，你只要瞄一眼你的狗，你就知道它在什么样的状态里边。作为一名铲屎官，我也能很轻易的获知富贵和哈奇，就是我的两只猫，它在什么情绪中，甚至不用是我哈，不用是我本人，只要是跟猫相处过的啊，只要是另一名铲屎官，它都能够感知到一只猫是在高兴还是在不高兴啊。前几天正好有一天我回家，我就发现富贵不开心。众所周知，猫其实没有表情，没什么表情，但是富贵的眼神那种周身散发的气息，就是你看一眼你就知道很清晰的富贵在不高兴。然后佐证这个判断的是，我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它平常一抱起来它就开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但是那一天它就没有呼噜，它抱起来的时候它也是很木讷的。我很难知道富贵那天晚上为什么不开心，我只知道它不开心。我第二天回到家，它已经恢复了常态，但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哈，就是人和猫、人和狗之间的沟通是如此的顺畅，它根本就不用什么人类的语言或猫语或狗语，它就是边缘脑之间的瞬间的相互感应。那既然它是边缘脑和边缘脑之间的相互感应，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猫猫和狗狗确实是可以感知到人类的情绪的哟。我们肯定看过那种视频嘛，就主人很伤心的时候，狗子们就会过来安慰主人啊。这样的行为如此频繁的出现，这种视频在网上如此多，以至于我们是很难否认狗子的情感感知能力和安慰能力的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这些视频都是摆拍或者是巧合，虽然猫不如狗那样热爱讨人类的欢心，致力于让人类快乐哈，但容易受到人类心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猫是懂我的，只是它不屑于，有时候很多时候不屑于过来安慰我。但是当我非常伤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家的猫都对我特别的乖，就是黏在我身边，我觉得他们是会懂得来用边缘脑安慰我的。那如果你养的是蛇啊、蜥蜴啊、乌龟啊等等的爬行动物，它们就确实没有办法感知你的情绪了，因为它们没有情绪呢。当然了，这不影响我们爱这些小动物，从它们身上得到快乐。那情绪脑出了问题，它会发生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切除了情绪脑的猴子啊、小狗啊，对玩耍互动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甚至也不能够把同类当成同类，就把它们当成石头呀、木头呀，没什么区别。那人的情绪脑如果出了问题，也会有类似的反应。有一种疾病就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它是由维也纳的儿科医生 Hans Asperger， 就是阿斯伯格，他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提出的。 那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呢，在智力上可能非常的聪明，但是在情感上却非常的笨拙，就没有办法辨认其他人社会行为中的微妙情感，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情感也没有办法辨认。比如研究人员就问一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妇女，是什么让她觉得不高兴，这位妇女就很快会纠正研究人员说，我知道快乐和不快乐这两个词对其他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本人不知道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所以你问我什么能够让我不高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那作者团队中的另外一个人就问他说，哎，那你知道玩耍是什么吗？然后这位妇女停了很久，她很困惑地反问说，相对于什么而言呢？另一位16岁的患者伊凡从小也是经常受到排挤和嘲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直觉到社会互动的规则，比如说他总是站得离人们太近，他的嗓门总是太大，然后他总是不明白在什么场景下应该用什么样的距离和什么样的音量。有一次呢，他拿一根棒棒糖想约一个女孩出去约会，那这个女孩就非常的生气，以为他在捉弄自己，他就很茫然，因为他见过别人送棒棒糖给小孩，小孩非常开心啊，啊，他就不能够理解说十几岁的少年，你约会的时候你不能用棒棒糖，你要送鲜花或者送巧克力或者送精美的糖果等其他的小礼物，他不能够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边缘脑功能受损的人呢，就像失去了一个破译器，他没有办法破译社会互动那些不用说出口的规则和反应。说到这里呢，顺便我们来聊一聊 AI 吧。很多年来呢，各种影视作品和科幻大片都在想象 AI 产生人类的感情。人工智能这部电影当年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啊！但是 AI 真的会产生自主意识吗？我忍不住开始先问自己，到底什么是自主意识呢？爬行动物有自主意识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他们的爬行脑就只负责生存的本能反应，所以自主意识这件事情肯定不存在在爬行脑中。哎，那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的哺乳动物，也就是他们都有边缘系统吗？他们有自主意识吗？我觉得也没有。他们的社交行为由于有了边缘脑的存在，所以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要你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意识到自己是什么啊，至少在很高的层级是只有人类才有的。所以自主意识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只存在于情感脑的，如果你只存在于边缘脑的话，那么其他的哺乳动物的自主意识就应该跟人类一样强，但很显然其他的哺乳动物跟人类有大脑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人类的新皮质，也就是第三个大脑明显是更大的。那所以自主意识呢就只剩下理性脑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自主意识它不可能只存在在理性大脑，对吧？如果因为逻辑推理理性分析比我们强很多倍的电脑，我们现在并不觉得电脑是有自主意识的，我们也只把它当成工具，并不把它当成同类嘛。这么说来呢，自主意识既不存在于爬行脑，又不是仅存在于边缘脑，又不是仅存在于理性脑，那我们只能像理解情商一样，把它理解为一种情感脑和理性脑互动的结果产生了自主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脑所产生的那些感受让我们感到我们存在啊，否则我们就跟机器没有区别了，如果没有那些感受的话，它就是完全一个电脑。而理性脑也是新皮质的部分呢，让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存在，所以这才是自主意识。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有情感脑产生这些存在，然后我们用理性脑去感受到这些，意识到这些存在，这才是自主意识。如果自主意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的话，那么 AI 要产生自主意识，它只靠去模拟人类的理性脑，也就是说人类的思考、分析、语言、决策过程，但是不够的，它必须也要同时拥有哺乳动物的边缘脑，有了情感它才可能产生自主意识。可是现在人类交大脑的主要还是集中在理性脑的部分，除非人类现在开始不断的去研究自己的情感脑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呢不断的 feed AI， 不断的 教导它自己变出一个，模拟出一个情感脑， AI 在自己不存在情感脑的前提下，也人类也没有培训它的前提下，它没有这个驱动力来产生情感脑呀，它又不是进化里边的生物，它没有这个进化的动力，它也没有这个突变的需求通过试错能够在环境中生存下来，它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的驱动力想要去拥有一个情感脑， AI 不可能主动产生这种情况，除非人类 造出来。那没有情感脑的情况下，你就更进一步的失去了生存的那种驱动力。也就是说，你没有情感脑，你就不会渴望拥有一个情感脑。哎，你不明白拥有情感脑对 AI 自己的生存意义，你就不会自行的去进化出来一个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 catch-22， 就是一个闭环。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想要；你不想要它，你就不没有；你没有，它就不想要。反正就是进入了这么一个循环。所以我个人一直是觉得害怕 AI 发展出自我意识啊，彻底取代人类啊，然后最后还会就觉得人类不行啊，哎，对人类产生一种嫌弃的情感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至少在目前来看是想太多了，这太杞人忧天了。 AI 的智能发展下去呢，也许它可能会进化出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理解和预测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像现在的想象中说啊 AI 形成了一个跟人类一模一样的社会，然后取代了人类啊，变成了一个高级版的人类，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类之所以成人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大脑的构造就是情感脑。让我们再来看看情感脑和语言。那我们前面说过，当我们试图表达情感的时候，就是一个大脑试图翻译另外一个大脑的语言啊。新皮质的语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语言。边缘脑的表达方式呢，就是直觉。直觉包含了比语言丰富的多的信号，远非我们人类有限的语言可以覆盖。所以单纯用文字来表达情感的话，就会像刚学英文没多久的人试图用英文进行沟通那样，就是你只能使用非常有限的词汇，你可能能讲出来能表达出来的意思十中无一啊。但是哈，新皮质在翻译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弥补机制，那就是给文字加上韵律。哎，我以前经常对语言这个功能只存在在左脑感到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它确实是左右对称，但它基本上是功能都是在左右都有的，就三个大脑从下到上一层层的叠上去，它也不是说左边叠一个右边叠一个然后再叠一个，对吧，它是整个在一体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功能它偏偏只存在在其中的一半大脑啊，这好奇怪哦。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负责语言的两个区域哈，为什么它只存在在左脑，我们先要理解这两个区域。这就是我们在大脑喜欢听你这么说中讲过的 BW 瓶颈。那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叫它 BW 瓶颈吗？因为文字也是一种声音信号，一时间只有一组声音信号能够通过 BW 瓶颈啊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叫它瓶颈啊。那 PPT 上的文字跟演讲者的声音都是声音信号，他们就会抢占通道，一时间只要有一组信号进入 BW 瓶颈，抢不到的那组信号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你看 PPT 的时候，你就听不到演讲者在说什么；你听演讲者说什么的时候，你就看不到 PPT 在上面的文字是什么。其实 BW 瓶颈是两个区域，就是 B 区和 W 区。 W 区 Wernicke 它就是将进入大脑皮层的声音信号翻译成具体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理解听懂的过程是在 W 区。 B 区就是 Broca 区，它是将思想转化成一串串的文字，那就是把理解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啊。也就是说 W 区用来输入理解， B 区用来表达输出。如果 W 区受损，也就是输入受损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人的话语，但是这个时候输出的功能是没有受损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但是我们就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了。那换过来 B 区受损的人呢，他可以听懂别人说什么，因为输入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输出功能受损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表达啊。这两种人都很可怜哈，一种就是我能说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一种就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说不出来，都很着急。哎，现在有趣的点就来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 BW 区都在左脑，因为在右脑有两个区域是 BW 的镜像区啊，所以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左脑负责语言，仍然是左右脑对称的一起负责语言，只不过两个脑所负责的功能不太一样。左脑负责的是文字啊，然后右脑的镜像呢是在干嘛呢？是给语言给文字渲染上情感意义，也就是给我们的语言加上了声调、语气、韵律等等。 那如果说 W 的镜像区受损，我们前面说过了嘛， W 区是负责输入的啊。如果是这个镜像区受损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语气中含有的意义，就是我可以听懂你的字面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字面下包含的那个意思啊。如果是我们的 B 区受损，也就是我们的输出区受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上色，就说出来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和深色难懂，因为我们没有韵律、语调、语气等等啊。那由于我们人类其实是根据语气中附带的情感线索来交流的，就同样的语言，不同的语气能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对吧？比如说你试试这三个字啊，我们就可以从语气上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如果是很威胁的语气，我们就会很凶的说你试试，然后如果我们是很鼓励的讲，哎，你试一下，就是或者说我们是很亲密的讲，你试试啊，嗯，然后这个亲密可能还要加上表情的辅助啊。可见呢，就是同样的文字它表达出来的意思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那你不带语气韵律的话，你这个表达就很难正常交流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上打字交流的时候既看不到表情也听不到语气语调，就会产生大量的误解。所以我在网上打字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带上语气词，什么呢啊又呀，或者说用上 emoji 啊，减少误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表情包其实比文字沟通在沟通上有效的多啊，大家其实真的应该多用表情包，它不是一个小朋友才用的幼稚的这个文化现象，它其实是一种更有效的沟通方式。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在进行一些亲密互动之前，到底要不要征求女性的口头同意。我其实觉得哈，气氛到了那里，大多数的时候双方都很清楚的知道对方是不是同意，因为读语气语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非常强大的能力。注意哦，这里都不是单个读取了哟，这已经是三个渠道的读取了啊。语气语调是一种信号，表情是一种信号，身体语言又是一种信号。那我们读表情或眼神或整个身体语言的能力有多强呢？其实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婴儿就已经很会了。那比起关注自己还听不懂的语言，婴儿天然的就对人脸上的表情会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逗孩子的时候常常跟孩子做鬼脸，一般孩子都会被鬼脸逗笑，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关注你，然后就活跃了啊。只有几天大的婴儿他就已经能够读懂表情了。有一个叫做视觉悬崖的实验，就是让婴儿爬在一个一半是透明树枝桌面的桌子上，但对婴儿来说，透明的部分他还没有办法理解它是有一个树枝撑在那里的，它就像一个悬崖一样。但是婴儿也不懂悬崖的危险，所以爬到这个边界的时候，婴儿只会感觉到它有变化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回头看妈妈啊。如果这个时候妈妈的脸上的表情是惊慌失措，婴儿就会停止行动不再往前爬啊。如果妈妈的表情是很平静，婴儿就知道没什么危险，他就会继续往前爬，根本就不管这个是不是悬崖。顺便我们在你经历了什么那一期也讲过，恐惧这件事情就是会代际相传的，父母过于容易大惊小怪，孩子的警报系统就会发育的特别敏感，长大以后就会变得容易被触发焦虑恐慌等情绪。总之呢，这些实验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对于读取人类的表情，读取身体语言，甚至再加上语气语调这件事情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在很多年前我刚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也测试过人类读眼神，就读表情的能力有多强。我还特意去外边吃饭的时候做过一个小实验，那时候我正好在一个非常大的餐厅吃饭，这个餐厅呢不是那种服务员围着你转的，它基本上就是半自助哈，它需要你招呼服务员过来的。那因为刚读过这个理论，所以我在招呼服务员的时候刻意就没有做出身体动作，比如说我没有招手，我也没有探脖子，我只是坐在那里等待，就是目光锁定了服务员，等待他转过头来，然后用眼神来召唤他。每次服务员的眼神跟我一对接，瞬间他就知道我在叫他，他立刻就走过来了，根本就不用其他的身体语言去确认。哎，我甚至试过不同的眼神，服务员大约能懂什么眼神是叫新的菜添茶水，什么眼神是买单，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么准确了啊。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容易读到你眼上是需求他的那个表情，所以人类读表情读眼神的方这个能力是多么的厉害。 在这种人类的这些组合信号读取已经如此厉害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是声称自己看不懂这些人类基本社交互动的沟通信号，除非你就是像前面提到的病患一样，你的边缘脑受损了。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平时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读不准别人情绪、读不懂表情、读不懂身体信号。那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女性在跟你进行这些亲密互动的时候，她也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你平常的社交功能用得非常的正常，偏偏到了这种时候，你就听不懂对方的语气了，你就读不了对方的表情，读不了对方的身体语言了啊，那对吧，那我们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惜的是，我们的法律系统是没有办法采纳语气语调或者是表情和身体语言作为证据的，一个人也很难在不同的气氛下完全还原当时的语气语调，而且大部分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录音录像嘛。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错配，就是我们的沟通是在左右脑的协同下一起做出的，左脑负责语言的部分，右脑负责语气语调的部分，再加上我们的表情的部分，我们的身体语言的部分。但是在判断人有没有明确的拒绝这件事情，或者说有明确的同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法律上只看有没有说出那个文字本身。你看这是不是就有一个错配，这个错配就给了一小部分人一个为自己开脱和混淆视听的借口啊！我觉得绝大多数现在在网上喊冤，说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对方是不愿意的，哎，误会了等等，都是借口。只要一个人足够尊重另外一个人，愿意去理解这个人所发出的信号，但凡这个人平常社交功能是正常的，大脑功能是正常的，你都可以 get 对方在说什么。我说的不是约会阶段猜不透对方的小心思的那个阶段啊，不是什么矜持不矜持，我说的是在非常亲密的举动之前做出最后一步的判断，读清楚到底是不是 no， 这是非常轻易可以做到的。我们原本不应该需要这么强调 no means no， 哎，大多数的时候你其实不用强调，你就应该很清楚这是一个 no 的信号。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枪口指错人，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女性小题大做，破坏气氛，把求爱这件事情搞得很尴尬，让广大的男性感到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做，把一件本来大家心知肚明都能正常沟通的事情搞成今天这样的，肯定不是女性，而是那一小撮逃避自己的错误，利用了法律和道德审判层面的漏洞，大言不惭的借口自己真不知道，当时真的误解了的那些害群之马。如果你还支持这种害群之马的话，那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只是在为自己未来可能犯错争取更大的犯错空间，争取不用承担责任的空间罢了。所以我觉得吧，大家就是不要再表演一些皇帝的新衣型的把戏，不要把人当傻瓜，哎，能不能明白咱其实都知道，对吧？那咱说回到边缘脑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在社会互动从情感层面达成互相理解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是一个探测器和解码器，用来探测和解码自己和他人的内部状态，就是情绪和感受。但是呢，这个探测器跟蝙蝠的声呐啊、鳗鱼的电波这样的探测器不同的是，他们的探测器是单边的，他们是自己发出嘟嘟嘟嘟嘟的信号，然后呢反弹回来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啊，但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双边共同发出，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你的边缘脑探测到了对方的内在状态，从而你顺应对方的状态进行了调整，对方同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你们双方的大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独立的作业，是一个互相互动交融，然后慢慢寻找共振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叫做边缘共振，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两个哺乳动物之间通过互相交流以及内在适应，而使得相互的内在状态趋于协调。也就是说，当两个朋友见面的时候，一个人非常的开心，一个人非常的悲伤，一见面悲伤的人也不好意思过于悲伤，然后开心的人马上就知道我这个场合不应该这么开心，我们一定双方的互动之下就会找到一个位置，然后产生一个共振。当我们望向别人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在做这种边缘共振，但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仅仅是我们自己形象在对方眼中的映射，眼睛就是这个边缘共振的视觉入口。 就是眼睛一望，两个人眼神一对接，边缘共振就开始在进行了。那边缘脑接收到了这种信号，立刻启动边缘共振。你协调我，我协调你，我的感受会在这种不断的相互协调中，我们的感受会成倍增加。这就好像两面相对的镜子，它会产生无穷镜像，它不是只是左边的镜子有右边的镜像，右边的镜子有左边的镜像，没有，它是中间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重一重一重，咣咣咣咣咣，一路下去无穷镜像。这就是我们边缘共振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眼神相互之间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断的产生共振的各种延伸下去的无穷的镜像。所以呢，眼神交流不是一种纯抽象的表达，它确实是一种生理现象。我们哺乳动物对于边缘共振是如此的熟悉，它如此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对它如此的依赖，以至于当它突然之间不存在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慌，因为这是我们一直拥有，每时每刻都拥有的东西。如果它突然不在，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对劲儿啊！比如当我们注视爬行动物的眼睛，那种缺乏边缘共振的感觉就会让我们毛骨悚然，会觉得这种眼神深邃而冰冷啊！这种感觉也是有生理基础的，确实就是深邃而冰冷。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爬行动物身上的这个边缘共振，所以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缺失。边缘共振理论就能解释很多我们观察到的人类互动，比如说为什么越熟悉的人相处起来越轻松越舒服呢？那是因为你已经达到了一种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的状态，就是因为熟悉的人的边缘共振已经共振了无数次了，那你们一见面马上就能够调和到同样的频道，这个就是熟悉的人，就熟悉的朋友啊，互相喜欢的，互相那个投缘的朋友相处起来非常的轻松舒服，就是关机一见面马上眼神一对上一接上就共振了。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一见如故啊，或者是有的人能够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感到如沐春风呢？这个他的边缘脑就一定非常的发达，或者说他的情商非常的高，就是他的理性脑能够有效的平静的管理他的情绪啊，他能够快速的跟身边的人进行很灵活的边缘共振。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些人总是让人家感觉到有距离感，或者是我觉得有些人哈，嘴上不说，表面装得很热情，那实际上并不想跟我亲近，就是一种虚伪的热情。这种虚伪的热情，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感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感受热情、感受真诚这件事情，它并不是理性脑的判断，它是边缘脑的直觉。当共振发生的时候，你的边缘脑就在震嘛，你是在同频的，所以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你的边缘脑没有在同频，对方是假装的，这个共振就不存在，那你的边缘脑也是很明显能感觉得到啊。只要你愿意去聆听你的边缘脑，其实这种直觉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所以我们通常对于一个人是否真诚，一个人是否对我们真正的热情，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们，我们是有直觉能够感受得出来的，只要但凡你愿意去聆听你的边缘脑，而不要通过理性脑的喋喋不休去掩盖你边缘脑真实发出的声音。换句话说呢，我们的边缘共振是不会撒谎的。边缘共振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往往跟在家里看片儿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整场观众的边缘共振会使得观影体验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是我身边这么多的人，他们可能发出的抽泣声啊，然后发出的一些笑声，大家当时所产生的一些身体的动作，你身处在这样的同步的一群人中，你的那个体验就跟我们刚才说两面镜子互对，然后它的镜像无穷往远，眼神交流无穷远，是道理是一样的。这种共振会使得你对电影的感受会成倍的增加啊，所以呢，这个观影是一种感官打开、感受倍增的状态。我以前确实也曾经想过说啊，现在大家家里的观影技术都这么强了，资源也很丰富，我们这个电影行业是不是就慢慢的会消失呢？现在从边缘脑的角度来理解，在影院看片就是一种跟在家里看片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啊，在家里看片也不能完全取代院线的这个行业。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那句老话，就是 shared joy is a double joy, shared sorrow is half sorrow, 就是快乐通过边缘共振能够不断的连环传染下去，你的感受倍增，所以分享的快乐是能够成倍增加的。那为什么悲伤是不一样的呢？为什么悲伤通过边缘共振不是像快乐一样倍增变得更加悲伤，而是减半了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哺乳动物身上一种明显区别于爬行动物的特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同类之间，尤其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我经常提到一本书，叫做《爱的教养》（Born for Love）， 啊，跟你经历了什么是同一个作者啊 ，Dr. Perry。但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爱对于生存和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中提到一个案例，我以前也讲过，说是孤儿院的设备、资源、人手都很充足，但是孤儿们的发育缓慢，死亡率非常高。后来发现缺少了爱的凝视和抚摸，缺少了本来应该由母亲所带来的陪伴，也就是说，孤儿们缺少了足够的爱。就自动停止生长甚至死亡了。在我们今天读的《爱的起源》这本书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就是曾经有人觉得无菌的婴儿是应该是件好事儿，就是婴儿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嘛，你放在无菌的环境中是不是更加合适啊？那一个无菌室的就意味着要尽量的限制人的进出，那不可能让所有婴儿的父母都在里边啊，就经常陪伴啊。这种无菌婴儿室的婴儿死亡率大家猜一下是多少？它超过了 75%， 甚至在一个案例中达到了 100%。那这些案例再次证明，缺乏人际互动，触摸啊，温声细语啊，抚摸呀，耳语啊，嬉戏玩耍啊，对婴儿来说是致命的。那从这些案例中来说，逐渐就诞生了一个理论，叫做依恋理论。也就是说，婴儿和母亲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依恋纽带，使得他们这个纽带要是一旦被分开，他俩一旦被分开，这个纽带就会把两者往中间吸，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寻找。你看很多的新妈妈在离开孩子出差几天，甚至只是出门一会儿吃个饭，她都会想孩子，想到要哭啊，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她跟婴儿之间存在一个巨强无比的依恋纽带，在不断的把你往婴儿身边吸。那婴儿对母亲，或者说我们在这里说到母亲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母亲以外的抚育者，因为确实不是每一个婴儿都是母亲抚养长大的。好，那我们说到母亲就是抚养婴儿长大的那个人。那婴儿对母亲所感受到的依恋肯定是更加强烈的，一旦发现母亲不在身边，婴儿就会狂哭。其实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存在同样的这种强大的依恋纽带，你比如说给小猴子两个替代母亲，一个是绑着奶瓶的金属丝做成了一个桶，然后另外一个是毛绒猴的玩具，但是没有任何奶啊。小猴子每次都会选择毛绒玩具，哪怕到了吃奶的时候，他也是跑去找那个毛绒玩具的，他会紧紧地抱住这个玩具抚摸它，受到惊吓的时候也会躲在这个玩具后面啊。玩具做得越逼真，这种依恋就越强烈。你把小狗跟母亲分开，小狗也就会开始不断的发出哀求的呼唤啊，这就叫做抗议，这是短暂分离，就是把这个依恋扭断切断引起的一种急性反应。我们人类也有这种抗议啊，婴儿的哭声就是抗议，我们都知道的。成年人其实也会经历这种叫做抗议的急性反应哦。当我们跟我们依恋对象被迫分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突然分手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抗议啊，不可避免的内心不安，强烈的冲动想要联系那个人，就像婴儿和母亲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到那个人身边，只是想跟你说说话啊，那个经常看错身边的人的身影为他，这些其实都是这种应急反应的急性的抗议反应的一部分。你想要去重新建立联系的欲望如此强烈，人们常常是没有办法抗拒这种欲望的，即使他们理性上很清楚对方已经不再想要这种联系了啊，不断发去的信息，打去的电话，偷看前任的社交媒体啊，没有办法做到拉黑删除啊，脑海中始终出现这个人的身影，本质上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小狗发出的哀鸣。分离的时候呢，身体还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儿茶酚胺。哎，我们都很熟悉皮质醇哈，儿茶酚胺其实就包括肾上腺素，它是用来提高警觉性和活动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失恋了，你经常盯着天花板，整晚睡不着，因为你确实身体的活动性、警觉性太高了，然后白天感到非常的焦虑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一旦这个抗议这个阶段是无用的哈，哺乳动物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绝望。绝望是一连串的生理状态，包括丧失了活动的欲望，丧失食欲，睡眠变轻，从焦躁崩溃进入到死气沉沉。这个时候大量的身体参数在绝望中都会 出现紊乱啊，生长激素水平在绝望中就是会骤然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被剥夺了爱的儿童停止了生长。那即使对成年人来说，心血管功能、激素水平、免疫过程都会受到干扰。一项研究表明啊，社会隔离使得心脏病发作后的死亡率增加了3倍。另一项研究表明，进行团体心理治疗使患有乳腺癌的妇女的术后存活期增加了1倍。第三项研究指出，具有强大社会支持的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是那些没有强大社会支持的患者的2倍以上。还有许许多的研究证明，孤独的人过早的死于各种原因的概率大大的增加，他们早死的概率是那些同关爱自己的配偶、家庭或社区有密切联系的人的3到5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爱单身狗，不要介意让他们做电灯泡，多多包含他们进入你们的社交活动，对吧？单身狗嘛，也可以抱团取暖一下，多多参加兴趣小组、志愿活动也是一种社交哦。总之呢，哺乳动物的健康它是跟同类互相紧密的链接在一起的，一旦跟母亲分开，婴儿的生理参数就会立刻被扰乱，就像断线的木偶一样，生理机能整个崩溃，它就会绝望的缩成一团。大一点的孩子呢，这个稳定状态的衰退就会慢一点啊，成年人就会变得更慢一点，但无论在什么年龄，最终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孤独是一种会让人的生理机能逐渐崩溃的杀手。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剧里边总放说监狱中囚犯这个犯错了就会送去惩罚他关小黑屋啊，确实我们可以理解现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他一旦被整个社会隔绝之后，他的整个生理机能就会开始崩溃。那顺便也告诉我们嘛，给小孩子体罚绝对不能关小黑屋，是不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体罚。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其实分手也是一种抗议绝望的过程。一开始极度不理性的想要挽回，那是因为你在抗议的这个阶段，然后呢你陷入了绝望啊，那就是抑郁的阶段，这个时候你的生理参数已经开始紊乱了。所以失恋从生理层面上来说确实是巨大的痛苦，是生存相关的痛苦，那能不巨大吗？哎，那我们怎么办呢？首先呢，抗议期尽量的缩短，因为理性上我们是知道什么对我们更好的，比如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人对我们才是更好的，离开这段感情对我们才是更好的，甚至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对我是更好的，但是对方已经非常坚决的要跟你分手了，没有办法再挽回了，这个时候呢尽量的从中 move on， 然后往后走往前看才是对我更好的，理性上我们都是知道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拼命的去抵抗抗议这个阶段的这些生理本能，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爱的要死，这种感情是多么的难得，我现在如此激烈的想要挽回，我是不是应该去努力一下？只要问题不解决，这段感情就不值得挽回，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要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应该听从自己的理性，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直觉已经不准确了，你的情绪脑现在已经处在一种生存痛苦中了。你要理解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它只是失恋的一个生理反应，是抗议阶段的被从你的依恋对象身边割离开的这么一种抗议阶段的生理现象，我们是一定程度可以人为干预这个生理现象的。其次呢，在进入到就尽快的从抗议期进入到绝望期啊，那进入到绝望期之后，你就整个人就失望了，就是整个已经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好像身体整个活力也没有了，抑郁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多做情绪感受和疏导，多建立新的社交链接啊，尽快进入新的生活，因为新的生活将给予你建立新的这个生理参数的稳定性。此时我们要拼命去抵抗的呢是一种绝望的本能，刚才我们要抵抗的是抗议的本能，就是绝望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做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拼命的去抵抗这个本能，要逼迫自己去做建立新生活让生理参数重新稳定的事情，旅行啊，运动啊，把家里换个样子啊，整理衣服啊，做家务啊，让自己忙碌起来等等等等啊，建立新的兴趣，冥想，瑜伽，然后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把自己跟过去的旧生活剥离开，不要给自己这个触因，不要所有能够触发你想起那段过往然后重新把那个依恋纽带掉出来那些东西你全都不要做，全部都要断绝，拉黑删除，该怎样做全都怎样做，尽量的往你的新生活进发。还有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一个人消化，你一定要多跟朋友相处，多跟朋友倾诉，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不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情绪跟感受，不愿意去展露自己的脆弱，不愿意跟朋友去做这些分享呢？必须要去做这些分享的，你要借助朋友的支持，通过边缘共振 快速重新稳定你的生理参数，你的痛苦就会消失。从结来说呢，就是失恋其实是一个生理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就像一个康复重建啊，那个运动康复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去重新走过这个生理康复的过程啊。你去就比如说让你的腿部肌肉重新锻炼起来，你去做这些康复修复的过程是不是很痛苦？但是你是不是就得逼迫自己去做？然后你逼迫自己重复的次数越多，你做的越标准，你越艰苦，你恢复的就越快，是吧？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不要对失恋这件事情产生太多情感上的困惑，你也不要这个时候不要听你的情绪脑的，这种时候你知道你的情绪脑已经出问题了，反而在这种时候我们是要听我们理性脑的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前总以为我们的人体整个所有的系统，也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闭环的，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稳定性是在闭环中自我调节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经系统是开环的，也就是说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的稳定性来自于跟我们附近的依恋对象同步。进化赋予了哺乳动物一个边缘脑，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同类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节奏进行一个互相调节。抗议其实是对中断这些维持生命的调整的一个警报，很重要哦，就是这些互相调节是维持生命的，所以一旦你中断了这种互相调节，你当然是要发出巨大的警报了，所以失恋才很痛苦嘛。如果抗议无用，中断持续，生理节律就会发生紊乱，导致身体进入到绝望状态。换句话说，哺乳动物就是为爱而生的动物，爱不是一种生存得以保证以后的奢侈品，爱就是生存最基本的必需品。我们是在爱的共舞中调整和加强彼此脆弱的神经节奏的，这种现象呢，就叫边缘调节。知道了边缘调节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你经历了什么中提到的那个奖赏桶最大的一块奖赏就是人际关系，然后接下来很大的一块是大自然的韵律。哎，前者就是用来互相调节神经系统节奏，它是生存维持相关的东西的嘛，所以它才很重要啊。那后者大自然的韵律也是来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节奏的呀。哎，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说是没有来自社交互动或者是大自然韵律的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失去节奏，进入紊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痛苦。当我们被调节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愉悦。痛苦就是因为生存受到了威胁，身体所发出来的信号。愉悦也是一种生存现在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所以身体发出的愉悦的信号。哇，就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一切都终于能够特别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让我想起寄生虫星球那一期，我们探索过寄生虫是怎么在人体这个黑暗的充满着各种组织的封闭的环境里边找到方向的。就那里面其实我们强调过说，在一个闭环系统里边要去做一些事情是多么的困难。那读到了边缘调节，我突然在想，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在这种黑暗的充满各种组织的封闭的人体的环境内，那它是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平稳的节奏来维持心跳呼吸的呢？你想啊，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它就是有一个外部的参照系的，它是要根据光照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根据就外部有一个调节我们的方式，我们的生物钟才能够重新调节回来的。那生物钟可是每一天才调节，当然它调节是发生在整天啊，就是光照，可是它毕竟是24小时05分钟，24小时每一调节嘛。可是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却是每秒钟都在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想想看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心跳维持在比如说6、7、10下一分钟，或者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心跳是协调，就是我们为什么是如此有节奏的在呼吸和心跳呢？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是借助边缘调节，是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跟身边的同类进行了边缘调节，其次我们借助了大自然的韵律，大自然的节奏感。这也是为什么精力管理的本书里边我们讲过，大自然的韵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同样的道理，如越是远离大自然在城市中生活，我们越需要社交关系来进行我们这些生理参数的调整。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婴儿跟母亲一起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婴儿跟母亲之间相互，它是会互相调整自己的生理参数的。你要在婴儿旁边放一个会呼吸的小熊，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啊，婴儿当天晚上的睡眠参数都会更加的正常啊。如果你把这个呼吸的小熊拿开，你让婴儿从小就在隔壁房间，在没有母亲的房间婴儿室里面睡觉，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文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真的很享受单身生活，一个人住我确实也很有安全感，但是不得不承认啊，两个人一起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明显更好。哎，这是因为整个晚上双方都可以互相调整节奏，使得整个身体节奏都很平稳呢，就是无论就是对双方两方来说都是这样的。当然了，单身狗们也不要太害怕嘛。虽然健康的恋爱关系是最强大的一种稳定机制，但是不健康的关系对身体的损害更大，对吧？咱也不能以烂充好。嗯，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稳定源可以使用啊，包括冥想啊、调整呼吸啊、运动啊、和亲人朋友们的相处啊、兴趣小组啊、志愿活动啊、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啊等等。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晚上听白噪音入睡能够帮助稳定，而且不是听了入睡了以后就关掉啊，就是可能整晚的这个有节奏的白噪音都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边缘系统，使得我们的整个生理参数在整个睡眠的过程中会比较稳定。那此举对于长期陷入孤独、社交关系特别薄弱，或者是单身已经很长时间的朋友们来说，可能特别有用。因为你越是在这种状态下，你的整个边缘调节越是脆弱，你的节奏越是混乱。这个时候，你的整个睡眠，你可能在入睡的时候，你感觉到非常的正常，因为白天你在外面会产生一些人际互动，但是在晚上睡完一整晚，其实整个晚上，因为你是一个人单独的状态吗，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整个生理参数已经开始有点紊乱了，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有一点点孤独。哎，这个时候你又要出去进行一些人际的互动，所以如果你在晚上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节奏，呼吸的节奏啊，然后一些就是白噪音的节奏啊，帮助你去稳定的话，也许我们的睡眠质量就会更好哦。至少从边缘调节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为什么 shared sorrow is half sorrow， 悲伤分享后会减半呢？因为当你开始分享悲伤的时候，你的边缘调节就启动了。当然这里我们说的是跟有基本共情能力的人去分享啊，但凡是大脑功能正常健康的，我们都不会把他人的遭遇完全等同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就好像看到一个人的手被门缝夹了，我们也会镜像的感到一丝疼痛，但是这个程度低很多很多倍嘛。那情感也是同理的，我们能够共振到情感，但是从程度上来说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同情不幸的遭遇，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困在负面情绪中。所谓的我的负面情绪分享出来了，感染了你，哎，让你也变得跟我一样悲伤，这从生理层面上来说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千万不要引起这种误解哈，除非这种遭遇是极大的灾难啊，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的出现相关的信息，你共振的频次和浓度都太高了，时间太长了，这个时候有点吃不消，这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稍微远离一下灾难新闻，先把自己的心情调节过来。但是呢，个人的悲伤不太可能到达那个程度啊。我们能够共情，但凡我们的大脑功能是正常的，我们都应该是在一种健康的共情状态下。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是100分的话，你只能共情到，你最多也就，你的边缘脑最多也就只能接受到10分。你是不可能跟他一样，就是他100分突然呱唧把你也感染成100分的悲伤，这不可能。顺便说起来，就是那些说自己非常容易被人家感染啊，然后我看到很悲伤的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本人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啊。我们也不要错误的去赞扬这种人，说你真的是太富有同情心了，哎，你同理心真的是太强了，哎，你同理能力实在是太高了，这都是误解。这种情况下反而意味着这个个体对自己的情感脑的管理是出了问题的，他一定是有一些过去的创伤没有处理，或者说有一些情感脑发育的问题有缺失，导致情感脑的这个震荡的幅度太大，导致他自己都无法自我管理。这其实是一种需要去引起重视，然后进行自我富裕或自我母育来进行修正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不要觉得这种情况是同理性太强，就反而夸自己啊。 总之呢，就是当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悲伤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对方就会跟你一样悲伤，这从生理层面上来说是不太可能的。我们总是脑中就会想象一下，你被门缝夹了，对方会感到多少疼痛，用这种标准来去衡量我们分享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对方能够感受到多少分的痛苦，他能够完全共情到你情绪，但是从痛苦的层面上来说，他感受到痛苦就是你的1%、1000%。所以当我们情绪稳，因为我能够完全感受到你的情绪，但是我却没有像你这么痛苦的时候，我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我就可以去同步一个不稳定的边缘系统，让你的边缘系统向我的这个稳定的边缘系统靠拢，这就是边缘调节。因此悲伤所带来的个体的紊乱，是因为在你身上痛苦程度太高了啊！这个时候你把它分享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就在跟我之间进行一种边缘调节，那我的边缘调节使你得到了抚慰，使你的生理参数得到了平息，于是悲伤就减半了。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稳定的人承担着给混乱这个同步的一个负担来去稳定一个悲伤的人哈。但是呢边缘共振和边缘调节从来都不是单方的，在和对方共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的情感虽然是我调节了你，但是我的情感也获得了照亮跟洗涤，我的调节能力得到了锻炼，我跟你产生了更深的链接，这种链接带来了新的边缘共振啊。这个边缘共振是在方方面面，不光光是在悲伤的一面，不光是在痛苦的一面，最终两个人其实都能够从这种深度的边缘共振和边缘调节中获益。你要想到，我的生理机能也是需要你来调节的，虽然现在你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这是我们双方互相共振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双方都获得稳定，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啊。反过来呢，如果你只分享正面情绪，你不分享负面情绪，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真正的边缘共振，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塑料。因为共振的开关不是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你要么就全部打开，要么就全部关上。你要是不分享负面的情绪，就等于全部关上了，并不存在打开一半关上一半的情况。人都是互相需要的，每个人都需要尽量多的能跟自己进行深度链接、进行共振的人相互进行边缘调节。所以你跟朋友分享你的悲伤，实际上就是选择彻底打开你的边缘共振，它是一种巩固友谊啊，邀请对方来跟你形成共振的亲密关系的必要手段。很多人真的，你们都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当对方真诚的来跟你进行一些分享，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健康的分享哈，不是那种非常needy的、非常依赖的、像牛皮糖一样的那种，那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双方都承担起边缘共振的责任。其实对于你去安慰他，你即使作为安慰方，你自己也会感受到我今天的心灵得到了提升跟洗涤。咱就这么说吧，两股活水交流在一块儿的时候，必然会彼此冲撞的，但是这些冲撞是自然的，是增加双方的活力和能量的。如果你因为害怕分享自己变成了一潭封闭的死水，你不但对自己不好，你也剥夺了朋友跟你相互互动、相互促进、相互调节的机会啊，那以后他有了悲伤的事情，他也不敢来找你分享啊，他也慢慢的变成了一潭死水啊。你看，死水一潭一潭的相互传染，这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就经常说，不要老是用所谓的什么自己的负能量会影响到别人啊，这种文化真的太有毒了，太不对了。如果你觉得你很难跟别人分享，不是你不想用你的负能量影响别人，就跟我们刚才说，你不要觉得过于敏感是自己的共情能力高，你不要用这种错误的解读来给自己的就是来让自己蒙蔽自己，让自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你不愿意分享，是你本人对分享很没有安全感，这可能是原生家庭创伤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回过头去做疗愈，而不是你认为这才是对别人好，这是不对的。分享是非常健康以及对生存来说非常必要的啊！对待那些愿意分享，尤其是在公众平台愿意分享自己脆弱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予互联网家人的支持和关爱。你不要做冷面杀手去打击对方的分享欲，因为我们要促进一个互相就是能够共振的人，能够互相边缘调节的人越多，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才越健康，每个在里面的人都能够获益的这么一种氛围。互联网家人要联合起来保护互联网上的活人，对吧？共同抵御僵尸的嘛。 那边缘调节这种稳定机制呢，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孩子肯定是最容易被影响的。那刚才说了，婴幼儿身边如果放一只会呼吸的玩偶的话，他的心跳呼吸明显就比没有放的婴幼儿更加稳定，更有规律。那如果母亲的情绪不稳定呢，因为婴儿是要跟母亲，就由母亲来对婴儿进行调节的，那婴幼儿就会变得特别的黏人，因为他们的稳定源不够稳定，他们对调节的需求就会变得特别的大，所以他们才会变得特别的黏人。就是如果母亲的情绪越不稳定，他其实会越黏母亲，这是看上去是一种很不理解的现象哈。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越不稳定，母亲给予婴儿的这个调节越差，婴儿就会越需要调节，所以他就越需要黏住母亲。更重要的是啊，这种情绪不够稳定，调节缺失的这种影响是会破坏大脑的发育的啊。蒙住眼睛长大的小猫，它的眼睛的生理功能虽然完好无损，但是视觉功能却没有发育。那也就是说，大脑中接受视觉信号的区域，它是需要看的这个行动锻炼一个经历来才能够发育完全的。那孩子成长的过程也一样，他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边缘调节的环境，他也会由于缺失稳定的这个经历，大脑这一部分相应的就没有办法发育出来，会遭到一种发育的破坏。破坏如果很严重的话，就是跟母亲分离的婴儿就会死亡啊，他是没有办法存活了，真的就是婴幼儿跟母亲完全分开，或者说没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的角色在取代他的话，就会分开。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无菌婴儿室死亡率高达 75% 以上，就像我们说的孤儿院死亡率也非常的高，这就是这个道理。那幼猴呢，就比人类的婴儿生存率更高，顽强一点，就是他人类的婴儿是存活不了的，但是幼猴可以存活啊。可是他的神经系统会遭到永久性的破坏，这样的幼猴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猴子进行互惠型的互动的，对同类表现的冷漠、忽视，进行野蛮的进攻，还会出现自残行为，更容易暴饮暴食等等。哎，我知道听到现在哈，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太可怕了吧，就是由于原生家庭的问题，我的神经系统会不会也像这只幼猴一样遭遇到某些永久性的破坏，再也回不去了呢？哎，大家不要害怕哈，因为前面说过了，人类的婴幼儿如果被剥夺了母亲的爱，是根本存活不下来的。各位既然活到了今天，就说明你们遭遇的损失确实不如这只幼猴大。当然，原生家庭种种缺爱的问题，它就是会影响到神经系统的发育。这就串回了我们在不原谅也没关系那一期中说过的 CPTSD， 就是一种发育任务未完成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疗愈过程是需要再把以前由于这个边缘调节不够稳定，所以神经系统未发育的那些东西，通过自我富裕和自我母育重新再发育起来的。啊，即使有一些轻微的损伤，有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再发育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神经元已经就是小时候有的那些神经元该砍的都砍完了，已经发育成这样了。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在疗愈中，就是能发育的再重新发育，以及建立重新新的稳定模式，把原生家庭的创伤对我们自己现在生活的影响减到最小，这件事情肯定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既然边缘调节是边缘脑的特点，那拥有边缘脑的哺乳动物之间也是存在跨物种调节的通道。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嘛，我们跟猫狗是可以边缘共振的，那同样的，我们跟猫猫狗狗，我们跟我们的宠物也是可以进行相互的边缘调节的。我们可以安抚我们的狗子猫子宠物们也可以安抚我们，它不单单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由于边缘调节对我们的生命身体体征生命维持至关重要，所以养宠物其实是事实上让我们更加长寿的，尤其是单身人士养宠物啊。一些研究表明，养狗的心脏病患者死亡率是那些没有宠物的患者的心脏病患者的1/6到1/4，也就是说有宠物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是被我们的宠物边缘调节的，我们同时也边缘调节了我们的宠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宠物喜欢黏在我们身边，如果它不在我们身边的话，它也没有得到边缘调节呀。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那么养宠物确实能够让我们更加健康长寿，但是当然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养宠物是很严肃的承诺，所以你要在做出养宠物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好后续你需要有什么付出，因为你一旦决定是要负责他们的一生，要负责几十年的哟，你真的是千万不能在中途遗弃他们哦。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边缘调节实际上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个稳定有安全感的懂得如何去爱的伴侣， 就能够获得它的边缘系统的同步啊，它就可以调节你，你慢慢的呢，你的边缘系统就会逐渐靠近一个更健康的边缘系统。也就是说，原本容易焦虑不安的，慢慢的会变得更加平和；原本是逃避型的，慢慢会获得更加的安全感，进入新的状态啊。经常在一起的女孩子，生理期会逐渐同步，其实就是边缘调节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所有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亲近的人，我们永远都在无法被我们控制的，就是不受控制的边缘调节中，你必然一定是在跟别人的边缘系统同步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当然就是具体执行起来比这复杂的多，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但总体来说，我们要有抱有希望，就是我们要找到了正确的对象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健康啊，非常重大的一个生存方面的一个上提升。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困难，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讲。但无论如何，希望是存在的，就是它是可实现的。边缘调节理论呢，就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早期的人生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的重大。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总说所有的心理问题的根源都在原生家庭。这里的原生家庭指的其实不仅仅是父母，就是我们所有早期的成长经历。当然父母在里边肯定是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很多节目中都讲过这个道理，在爱的艺术和自卑与超越的那两期讲过了，爱的能力和合作的能力就是在父母养育下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培养的。在你经历了什么里面也讲到，我们小时候的情感经历，包括三岁前没有线性记忆啊，线性记忆没发育之前的那些情感记忆啊，埋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了我们的警报系统。如果那些情感记忆是非常悲伤的，非常糟糕的，那么警报系统就会变得非常的敏锐。在不原谅也没关系那一期更是讲到了成年后遇到了触发事件会瞬间情绪闪回到小时候的记忆中。那在本期我们将从三个原理更加彻底更加具体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理解为什么原生家庭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啊，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生的影响如此之重大。那这三个原理中的第一个原理是内隐记忆。那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过嘛，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短期记忆放在海马体中，长期记忆呢是需要睡眠来实现的，睡眠就会把海马体中的记忆搬运到大脑的各个区域去存放。那这一期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分类，就是分成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就是我们能够记住的，就是现在我们觉得的这些记忆其实都是外显的。内隐记忆是一种我们感受不到的，其实但是我们肯定是拥有的记忆。好，为了理解这两种记忆，我们先来看一个病例。有这么一位患者，我们就叫他 A 先生好了。由于他的大脑遭到了损坏，他从此就失去了创造新的记忆的能力啊，他就是被永远锁在现在啊，醒来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医院，每次人家给他解释过以后，过不了多久他就忘得一干二净啊。这种患者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哈。那研究人员呢就教他编织，就是编辫子啊，假设就像编辫子一样，一项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记忆，他以前从来不会。好，他学会了。学会了之后，他是不是很快就会忘记自己已经学过了？因为他是没有事件记忆的嘛。所以呢，当研究人员问他说，你会不会编织啊？他就会说不会，因为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学过。可是当你把这个编织的材料递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毫不迟疑的自己开始编织起来了。可见他学会的这个技能储存在了一个跟我们平常理解的记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说明记忆是不是至少有两类？他不记得自己学过编织这个事件记忆是没有的，但是编织技能本身是有的，他肯定是跟刚才所说的事件记忆储存在不同的地方的。我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拥有这个记忆，这就叫做内隐记忆，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解释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拥有的这么一种记忆。很多实验其实都证明了内隐记忆的存在啊，比如说给一些人看一堆符号，这些符号跟天气之间有一种复杂的概率关系，但是这个计算如此之复杂，即使是聪明绝顶的人也没有办法从图案中推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率关系，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盲猜，并不是通过理性分析的。可是随着受试者做测试的次数增加，大家猜对天气的正确率就能上升到 70% 啊，真的盲猜的话正确率应该是 50% 嘛，说明我们的大脑在意识层面之外默默的在学习，而且这个学习能力超级强大，如此复杂的概率关系都难不到我们的。 再比如说你给受试者抽纸牌，有些选择会带来巨额的损失，仅仅在几次损失之后，受试者在抽可能会带来损失的纸牌的时候，排汗量就会增加，就说明你其实身体已经学会了，你已经身体比你的意识早很多就明白这个事情是危险的了。但受试者对此是毫无察觉的，他根本就不觉得这些纸牌有任何的区别。再次说明内隐记忆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学到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会逐渐发展，怡然自得，无法阻挡，不可言传。作为一名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我真的非常熟悉内隐记忆了，可能也比行业外的人更明白它的重要性。就这么说吧，内隐记忆就是在你的理性脑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做出正确反应的那个知识基础，它是一种默默的学习，是你意识不到的学习，但它是不中断的学习，只要你在这件事上它就在学习。它是专家在几毫秒钟就能反映出说这个雕塑是假的，这个雕塑不可能是真的，但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为什么的那种理论基础。他比外显记忆要好用很多，因为他学到的东西极其的复杂丰富完整，是我们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无法言传的，而且他的反应速度非常的快，比外显记忆要快几千倍啊，像吉玛的这种时间很紧张，不可能让你充分进行推理分析的考试，以及尤其是在那种在实践中所有的知识的应用会非常非常灵活的那种情况下啊，它就没有办法言传的很复杂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帮助你判断那种情况，那种实践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要用到内隐记忆的。但一个棘手的地方就是内隐记忆没有评估的功能，就是它只会默默学习你暴露给它的东西，你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能够记住，它没有办法是给你论对错，它没有办法决定我要记住哪一些不记住哪一些，就是说你用错误的方式把球练一千遍一万遍，你只会让错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巩固很多人复习吉玛的就是刷题，但刷题实际上就是在不断重复你已经原来有的内隐记忆，而它必然是有缺陷的，否则你就考出高分了吗？你还复习什么呢？刷题在一开始有效也是因为内隐记忆，因为刷题的重复中内隐记忆默默萃取记住了规律，问题就是它萃取的那个规律非常的粗糙啊，太粗糙了，所以你刷题能够很快帮你及格吧，但是你要上高分刷题就完全没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到刻意练习，就是先用外显记忆找到薄弱点错误点，然后重复无数次让这个正确模式的重复我让内隐记忆记住，因为你要让内隐记忆自己去萃取那个规律的话，它是没有对错的判断的，它就是觉得规律在这儿，反正70%-80%的情况下都是这样，我就萃取了，不是的，它非常粗糙非常错误的它不精确。那最终呢，是我们在刻意练习中不断的暴露给他的这个正确的细节改变了内隐记忆，然后我们就形成了新的本能。也就是说，想要得到高分的情况下，刷题就不可能行了，需要大量的分析。分析就是我告诉你原来哪个地方错了，你原来想的哪个地方不对，你内隐记忆自己萃取的那些70%-80%正确率的及格的那个规律是不行的，我现在给你修正一下。然后呢，你要重复这些分析，不断不断的重复内隐记忆才能够被修正。这对认知科学对学习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从认知上订正过了一个题我就完成了，这个题对我来说的意义就结束了，我订正过了嘛，对吧，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了。这全部都是外显记忆的学习，你根本就没有完成你对内隐记忆的学习。如果你想要提升能力，并且把它变成你的一种本能，并且在时间非常紧张、实践很灵活操作的地方实行这些能力的话，你就必须要培训你的内隐记忆。内隐记忆才是需要重复的地方，外显记忆说实话重复的次数是不需要这么多的，来个三五遍你都记住了，就很多同学也跟我说这个题目我看过了，我都会解了，答案都记住了，这些全是外显记忆。我们要培训内隐记忆就是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去重复，重复的次数够多，你的内隐记忆才会萃取到新的规律，才能够改写。好，那明白了内隐记忆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早期经历对我们很重要。这里就有一个重点，就是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婴幼儿还没有发育出成熟的外显记忆，就是我们跟你经历了什么里边说的三岁之前没有线性记忆很类似哈。但是内隐记忆是不需要这种漫长的发育的，早在出生之前你的内隐记忆就已经开始运转了。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内隐藏着一种我们觉知不到的，但是不断的默默在学习这个世界的规律，我身边的世界的规律记住这些东西的那个内隐记忆的机制。 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会辨认妈妈的声音了，就是因为嫩隐记忆的作用啊，因为他在做胚胎的时候，他肚子里面就已经听了很多妈妈的声音，你说这个时候他的外显记忆根本就没有发育，他大脑根本就没有发育完成，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能记住妈妈的声音呢？因为这个部分是嫩隐记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外显记忆当然就不断的成熟了，然后你看我们就是记忆力就越来越好，记住越来越复杂的东西，我们的学习能力也越来越提升了。但是呢，随着年龄不断的再增长，外显记忆又会衰落，人到30岁之后就会开始觉得记忆不如从前。可是哦，内隐记忆终其一生都不会老化凋零的哦，永远年轻力壮。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外显记忆的学习虽然变慢了，但是内隐记忆增加了，它所带来的直觉的智慧却不会削弱衰退，还会日益增长。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经验、人生智慧吧。那在婴儿出生的一两年内，内隐记忆是唯一的学习机制，它不断的在萃取事物背后的规律，但是前面说过了，它不会对这些规律进行评估和筛选，它是不知对错的，它只知道收取规律，这跟大数据一样哈，大数据是不会跟你解释为什么，大数据也没有什么决策，大数据就是告诉你还是它就这样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内隐记忆呢是一个大数据思维啊，它不会对这些东西进行判断啊，它忠实的记录了你童年所有的经历，大数据告诉你说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童年的经历，就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时候外显记忆还没有发育完全，你根本不会从意识层面记得这些经历，可是这些经历已经塑造了你的世界观，塑造了你成长中的大脑。当我们逐渐长大的时候，外显记忆成熟了嘛，它当然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了，我们就开始可以评估跟筛选了，我们可以对经历开始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可以告诉大脑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然后让大脑在睡眠中优先记住重要的，忽略 不重要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自主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但是在外显记忆成熟之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最小的时候，那肯定是内隐记忆，它不会筛选，不会评估，只是忠实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创伤的情感记忆如此深刻地刻在你的大脑中，为什么一个人的成长早期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决定了你觉得人应该怎么样，我的行为模式应该怎么样，世界应该怎么样，人跟人之间相处应该怎么样，世界到底是灰暗的还是温暖的，人跟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信任的还是不可以互相信任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你早期的经历中就已经嵌入你的内隐记忆了。所以呢，爱对我们来说不但是对生存至关重要，从边缘调节和边缘共振的角度，它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了我们杏仁核的警报系统，塑造了我们对待 事物的下意识的反应。它既然塑造了这一切，那是不是也塑造了 Who I am， 你是谁。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原理叫做情感吸引子，就是吸引就是吸引的两个词，子就是子女的子，这个稍许有一点点复杂哈，我们从头说啊。首先呢，我们需要从神经元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记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请大家在脑中想象一个简单的点阵，就是一个个圆点的方阵排列啊，不需要很大，你想象一个小小的方阵就行了。好，这些圆点就表示神经元，虽然记忆要调动几百万个神经元哈，但是我们在现在在理解这个原理嘛，我们就用简单的方阵，就是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几十个就可以了。目前呢，这所有的圆点都是白色的啊，代表神经元还没有写入新的记忆。好，假设说，比如说我们竖有十个，一横有十个，那就加起来有100个神经元的这个方阵。现在外界有一个信号进来了，比如说这个信号是一个音乐的音符，大脑要记住这个音符呢，就需要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产生链接。于是我们就想象在刚才的白色圆点的那个方阵上有一串链接出现了啊。假设你随便，大家在脑中随便想象一个在这个方阵上的一个线条，一个链接，这条链接上的圆点就变成了黑色，代表这些神经元被这个音符触动了，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链接。那么这条链接上所有的黑色圆点都串在一起，就是一个串，串起神经元的链接，这个就是记忆，每一条链接就是一个记忆。也就是说，记忆就是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我记住就是强化神经元之间的这一条链接。接下来这个音符的信号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呢，神经元就不再处于记录的状态，因此刚才黑色的那些圆点就会都会退回白色。可是已经连接过他们的那个链接不会完全消失哦，就是在记录的时候，它在激活的时候，它是一条很粗的线。可是现在呢，它虽然信号消失了，可是它仍然存在，它只是没有那么粗了， 它变成了一条细线，可是你刚刚练过了这个所有的走过一遍练路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我们记忆产生了。现在我们脑中的画面呢就变成了一堆白色圆点的方阵，但此时方阵中出现了一条细细的串联线，把刚才激活过的那些神经元串在了一起。重点来了，由于这群神经元已经被串在一起了，那么你唤起其中的任何一组神经元都可以触发整条链接上的其他神经元。也就是说，刚才假设如果我们在这个100个圆点的方阵中刚才有20个点被激活了，我们现在在其这20个点中采取其中的两个点，只要你激活了这一组神经元，那剩下的20个点就剩下的18个点全部都会被激活，就是一条链上的神经元是可以被串联激活的。那还记得我们在刻意练习在之前的节目中一直在讲说，我们是那个记忆这个东西或学习这个东西是要靠组块靠串联，尤其是在笔记的那一期我们反复的讲过组块跟串联的含义，我们要先把所有的东西组块在一起，这些组块呢中间要用一个东西串联起来，当你串起来的时候像顺藤摸瓜，对吧，一根藤上三个瓜七个瓜，一根藤上七朵花，你反正就是你无论从这个藤上的哪一点开始，你都可以往前摸往后摸，摸到这根藤上的其他的组块。我们在笔记的那一期里边详细的讲过这整个原理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我们知道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另外一个科学原理告诉我们说因为记忆确实就是这么串联，你只要点亮这个串联中的一环，剩下的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你点亮。那每个人录入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你看你的父母跟别人的父母就不一样吧，就算你有兄弟姐妹，他们出生的时间不一样吧，他们跟你性别不一样吧，他们跟你年龄不一样吧，他们跟你经历的东西，总之呢，一个人不可能他的所有的每一个经历都跟别人一模一样，那每一个经历其实都在大脑中产生了一个链接，因此每一个人的大脑全部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每一个链接它都是不一样的，这些链接的组合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经历塑造了 who I am today， 经历塑造了我们是谁，因为经历塑造了我们的大脑，每一个人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就变得独一无二， we're wired differently。 那下面要出现一个也很重要的重点信息了，就是在这一串曾经被链接在一起的神经元彼此之间是有很强烈的关联的，更容易被触发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呢在那些从未被一起关联从未一起发射过信号的神经元之间，也就是说链接链不到的那些信息跟链到的那些信息之间会互相排斥，就是说大脑其实在产生新链接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区分，让共同触发的神经元更容易被一起触发，让其他的神经元更加的静默，就是不要来干扰我这条链路的触发。慢慢的呢，原本我们是整齐划一的方阵，现在就会分裂成很多很多敌对的小集团，这些集团之间会互相争抢活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彼此相容的神经元会互相发送鼓励信号而一起激活，彼此不相容的神经元就会发射压抑信号，不让你激活，不要干扰我。比如当我们想到狗，那相容的神经元就包括金毛猎犬、哈士奇、短腿儿、柯基、小屁股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狗相符合的相容的都会收到鼓励信号，于是呢记忆就像涟漪一样散开，一层一层的激活相关的记忆。同时什么东西不相容呢，比如说共同基金这个词儿跟狗好像是完全没有关联，就是 它很少会这两者同时发射，它们是不相容的神经元组，它就会收到压抑信号，这个时候它就会保持休眠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在脑中想起了狗子，那狗共同基金这个词就比较难从我们脑中蹦出来了。情感记忆在我们脑中也是依据同一个机制进行的，相容的情感记忆就会像涟漪一样一圈圈的扩散出去，以很快的速度激活下一组记忆，那不相容的情感记忆呢就会被压抑，所以快乐的人更容易想起快乐的记忆，忧郁的人更容易回忆起被人遗弃、遭人拒绝、失去亲人等等绝望的时刻焦虑的人总是想起过去受到的威胁，忧郁的人会拼命地压抑不相容的记忆，就是忘记自己还有快乐的过往，甚至在旁人提醒他的时候他都会不断地加以否认，因为他是有一个互相排斥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就是你的感受不是一定是准确的，你的记忆就更加不准确了。有时候你想起来你生命中经常全部都是悲伤的记忆，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个思维，就是写下让自己快乐的一些小事儿，然后让这些你自己亲手写下来的记录提醒你的生命中还曾经发生的这些事情。因为你看我们情感记忆是不是涟漪式的层层激发的，如果你现在想起了不幸的东西，你就永远想起不幸的东西，如果你现在很快乐，就永远更容易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进行一种自我调节，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陷入了这种涟漪反应的时候呢，我们连锁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拿出哎过去记录下来的这真实的东西提醒我们说，哎，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记忆的。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狗的记忆中，这个时候你要拿出记录说你还是有共同基金的记忆的。那如果一个链路就是一个记忆，那你如果反复的去加强同一个链路的话，是不是记忆就在不断的加深啊？哎，对的啊。不过呢，在记忆加深的同时，它就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互斥的反应嘛，就是说你最粗的那个链路就是会最容易被激活，一旦这条链路上的某一个环节被激活，所有链路上其他的神经元也容易被激活，这个就是涟漪效应。同时它会发生一种排斥，所以呢，就这么多的神经元被激活之后，整条链路就发出耀眼的光芒，压抑跟排斥了其他的链路，就好像白天太阳出来星星的光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其实你有很多星星的记忆，就是大家的星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你这个链路的光芒发射的太过于耀眼，遮盖了所有其他的记忆。那这种最粗的链路最容易被激活，一旦被激活，所有相关神经元全部激活，激活之后光芒如此耀眼，这么整个这么一个过程，这条最粗的链路呢叫做吸引子。吸引子就会遮盖其他记忆的光芒。那它通常是很多记忆中的共通点，因为你只有共通点你才会被重复的次数够多，链路才会够粗嘛。比如说咱们看到不同字母的不同字体的同一个字母，哪怕这个字母缺了一块，比如说我们 A 这个字母上面的塔尖被削掉了，它变成了开口的不是闭口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知道这个字母是 A 啊，因为我们其实在各种字体中各种缺失中都已经萃取出一个规律，我们知道 A 就长这个样子。或者说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单词，比如说 that， 它是 THAT 啊，如果我们换成是 THT， 其实我们一眼看上去我们也知道这个单词是 that。 所以这就是不断出现反复出现的规律，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的链接，突然马上就被激活啊，这就是我们的吸引子。那情感记忆也是同样的原理，生命早期形成的情感记忆呢，由于它会第一，它当时被重复的次数就非常的多，第二，它一旦形成了这个链路之后，它就每次都会被激活这个链路，然后发出耀眼的光芒，遮盖其他的链路，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情感吸引子啊。如果这种情感吸引子是健康的情感经历，就会引导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无论我们碰到什么风雨什么挫折，我们都能够首先激活那个健康的情感经历，然后由它来引导我们去建立新的关系。反过来，如果很不幸的小时候经历的爱是不健全的，那这个情感记忆也会忠实的记录下来，请记住啊，我们的隐性内隐记忆，对不对，变成一个未来的情感吸引子，迫使我们一直遵循同一个模式来建立情感关系，即使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也就是说你已经脱离了原生家庭，你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的情感经验也不会因此改变，于是我们就困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虚拟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情感惯性还会进一步像滚雪球一样的滚大，因为它被重复的次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你小时候如果这个链接很粗了，那我们就很难打破这个循环，它就会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无论身边的环境怎么变化，但凡一旦你这个情感吸引子已经成型了，那这个链路太粗了，遮盖了所有其他的记忆的光芒啊，每一次就是它先被激活，每一次它被激活之后又让它变得更强，下一次就更容易被激活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好消息呢，是情感吸引子它是可以被他人影响的，还记得吗？我们的边缘系统是开环不是闭环哦，每个人的边缘系统都在影响他人，同步他人啊。边缘系统的这种修正能力，我们就把它叫做边缘修正，使得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爱的人的情感活动，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被我们所爱的人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性 who we are， 我们是谁和我们自身未来的发展，有一部分将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 那早期形成的记忆虽然非常的强大，但是神经元在成年之后也是具有一部分的可塑性的。只要你不断的强化一种新的体验、新的记忆，这条链路就会越来越强大。总有一天啊，这条链路会盖过原来的链路，那它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螺旋上升的循环，它就会成为你天空中新的太阳，遮盖原来那一颗星星的光芒。换句话说，在爱这件事情上同样存在刻意练习，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既然是刻意练习，就必然是一种非常自主发出的痛苦的努力。仅仅放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啊，就是说你确实找到了一个拥有很健康的爱的模式的人，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去强迫你自己做出改变，那是没有用的。别人无论再怎么爱你都是没有用的，你只要拒绝被对方同步，你就不会改变。你必须要一边非常努力地抵御住原来的情感吸引子，也就是说每次它必然被激活，激活之后你必须要理性安抚它，你必须要理性告诉自己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原来做错的地方，我现在要开始修正它，不断地去进行修正，进行新采取新的行动，新的反应，做出改变。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必然是一个不需要不断重复的痛苦的过程，跟所有的刻意练习一样，它是很不愉快，是充满挫败感的，但它是唯一有用的方法呀。第三个原理呢，叫做大脑的塑形，就是大脑会进入一个模板的自我塑造。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刚出生的时候婴儿的大脑是神经元是冗余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多余的神经元，所以啊，孩子能够听到的音调其实比成年人要多很多，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神经元。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脑根据实际使用开始削减神经元，就是把资源集中到最常用的那些神经元上来。比如说当我们熟悉了一种语言后，我们就会保留跟这种语言中的音调相关的神经元，而把剩余的音调的神经元给删掉啊。一个有趣的个人经历哈，就是不一定准确，我只是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很多美籍华人，他们并不是都在美国出生的，其实有很多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一起移民过来的。我曾经跟一位3岁移居过来的美籍华人朋友聊天哈，聊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他说其实哈，你观察一下不同年级移民过来的人，英文口音是不一样的。哎，经他提醒之后，我观察了一下，确实是，就是一个美国出生的，他从小在这儿出生长大的 ABC， 和我这位3岁过来的朋友，还有我同学中另外有一位9岁过来的朋友，虽然乍听起来英文说的都一样流利，一样本土，但是如果你听多了他们的口音，再留心去观察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口音确实有一丢丢的不一样。那其中 ABC 的口音肯定是最接近本土白人的口音的，但是也会有一种明显的特点，就是哪怕你蒙着眼睛听，你也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个在美籍华裔在讲英文，而不是白人在讲英文。就美剧里面你们听一下，你们是听多了的话能听得出来啊。3岁和9岁的这两位呢，也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差别哈，但是留心听的时候就是能听得出来。这肯定不是因为在美国待的时间有多长造成的差别哈，因为不管是几岁过来的，他们都已经有20多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了。那这些差别我们现在用神经元音调神经元的删减来理解，就是你看 ABC 跟白人有区别啊，一部分有可能，当然一部分是基因嘛，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发音上的不同的是，因为他父母在讲中文，所以对 ABC 来说，很多 ABC 其实是一面听到了这个英文的发音，但是一面又受到了中文音调的影响，因为他脑中什么音调的神经元都有，这个时候两种的使用都比较频繁，他就保留了更多的神经元，所以他讲出来的这个英文多多少少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但是跟美国白人不太一样的音调。那就是 ABC 们的大脑中保留了中文音调相关的神经元，但是白人的大脑里边是没有保留这种神经元的。好，3岁跟9岁留下来的音调神经元的数量也都不同，3岁肯定是保留的更多嘛，所以你更容易讲的跟本土英文更相似，因为你的音调保留的更多。到9岁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很多神经元被我删减掉了，这里边已经损失了一些音调的能力，所以我要再去用陌生的音调去讲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我跟3岁的时候或者说跟0岁的时候相比，就会稍许有一丢丢的不同啊。从这个原理我终于理解说，当年一个有趣的对话也许背后就是这个科学原理呢。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加，神经元在一点点的削减，最终留下来的那些就形成了这个人独有的模板，他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人。这个就是大脑的塑形，自我塑形的过程。就是在神经元模板成型的过程中，神经元是最灵活的。模板成型了之后，神经元的灵活性就开始减弱了，但是不会减弱为零哈。就是终其一生，我们的精力都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性格，因为它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大脑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链路的不同之外，它也在就是重塑我们神经元之间的链路，而且在整个成型塑形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削减一些神经元的。那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条河流都已经改变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秒钟发生的经历，它都在修改我们这个人，下一秒钟我们就跟现在此刻的我们不一样了。我说出这句话，做完这期节目，我就跟做完这期节目之前的我不一样了，因为我大脑中的神经元已经进行了新的塑形。那在我们削减神经元之树的过程中呢，大部分的神经元在儿童时期就已经被削减掉，就消失了。这些神经元上其实也是携带着数据的，但是消失就意味着这部分记忆就一并消失了。也就是说，也许啊，你整个困苦的童年中有一个人曾经对你好过，但是由于他出现的太不频繁，所以呢，这个神经元被削减之后，这段记忆就消失了。那些被使用的最多的神经元，也就是连通频繁最高的频率最高的神经元就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就是吸引子。那边缘系统也是这么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丰富的神经元被逐一削减，变成了一个更简洁的模板，保留了吸引子，这就是一个人最初的性情，就是我们的边缘脑也是这么削减的。由于大脑保留了可塑性，一生中性情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如果积累的时间足够久，变化足够多，你会发现自己跟小时候相比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个理论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小时候的朋友很多有可能跟我们渐行渐远，因为在大脑改变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的方向常常是不一致的，曾经的好朋友，曾经喜欢过的人可能会变得形同陌路，不再合拍，因为你们大脑的性情已经漂移得越来越远了，就是你早就不再是过去的你，他也早就不再是过去的他了。反过来说呢，有很多完全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好朋友，到中间也有很长时间可能不见面，但是现在重新见面还是像以前一样这么有谈得来，这么一见如故，就感觉好像时间没有流逝过，友谊反而更加深厚，这样也是有可能发生。这就说明在整个人的神经元的塑造的过程中，你们的方向正巧是差不多的方向。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情侣，如果最终走入婚姻，一起迈入中年进入老年，那感情稳定的概率应该是更大的。因为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性情都可能因为经历而进行不断的漂移，这个时候漂移进行的比较多，那漂移方向如果不同，很容易就愈行愈远了。但是呢，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共享很多的人生经历，漂移的方向也就比较一致，也就是说，更容易一起成长，保持同样的步调，越来越心情相近，在边缘共振、边缘调节、边缘修正这三个功能的作用下，两个人越来越合拍。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每一对情侣都如此哈，也有很多成长步调不一致的，就算很小在一起了。我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下同步的概率会比较高，性情相似的概率会比较高。很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就会一起塑造双方的性情。年轻时候的恋爱呢也就更加容易灵活融合，因为年轻的时候大脑的可塑性就是比较高嘛。那么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之后由于你的大脑中已经装入了很多很多的新的链接，那每个人的大脑相互之间的不同的差距就会拉开，每个人的性情就会变得更加的独特。这个时候呢，你要遇到各方面都很合的人就越来越不容易了。当然凡事都有两面，阅历也会带来对不同的包容和理解，更成熟的对待感情的态度，所以就是双刃剑吧。总之呢，我们的性情和性格一部分当然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早期的经历所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父母的爱是在塑造一个人的，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带有所有边缘系统的硬件， 但如何使用这个系统，如何进行神经元之树的删减，却是父母所影响的。如果父母能够很好地感知他们的孩子，那孩子也会成长为一个善于感知他人情绪的人，因为感知是一种相互的嘛，边缘共振、边缘调节都是相互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感知的神经元用得多，那孩子就会把这部分的神经元保留下来。那孩子对事件的评判也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孩子摔了一跤，他会看向父母，如果父母表露出警惕和担心，孩子就会讨好大哭，如果父母被他摔倒的样子逗笑了，他可能也会微笑，甚至还能开怀大笑。也就是说，他对待事物、对待世界的这个态度，是哪几组神经元受到了调用，他也是由父母的态度所影响的。那这些调用的神经元就会被保留下来，没有调用的那些就会被删掉。所以熊孩子们一定是熊父母教出来的啊！这里说的熊孩子不是指年纪太小只会用哭声来表达自己各种需求的孩子啊，不是那种，这种哭闹就是小婴儿的语言，这是很正常的。那指的是明明已经发展出完整的语言表达体系了，但是却还是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没有边界感，不懂礼貌，公众秩序，这些孩子一定是熊父母教育出来的，父母塑造了一个孩子。总之呢，孩子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如何做出反应，这个神经元的模板它就是根据父母的反应来塑造了，就大脑的塑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形，这个模板它就是父母塑造的。孩子其实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他们只会把自己的感觉跟父母的表情进行比较，也就是刚才摔跤了看父母的表情的那个例子哈，然后对自己的感觉进行调整，就是他需要跟父母进行边缘共振才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摔跤的时候，说实话，婴儿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大脑的边缘系统并没有发育出我应该选择用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他脑子里面什么神经元全都有。我摔了以后觉得哈哈大笑的神经元也有，我摔了以后觉得很害怕的神经元也有，我摔了以后觉得就是这个惊愕的神经元，无论是什么反应，我的神经元全有。要选择哪一组神经元进行保留，就要看父母的态度，父母的态度决定了你采取哪一个反应，这个时候你就保留了这个神经元，保留了这个神经元，你才会在塑形的过程中形成你自己真正的模板。有了这个模板之后，一个孩子才能够体会到我内心针对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反应，在此之前他是体会不到的，他本身是缺乏感知能力，他是要需要父母的调教、父母的态度、父母的影响、父母的共振才能够形成这个模板的。同样的道理，孩子也不会进行自我安慰，就像前面他说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对这些东西进行反应，自我安慰也是一种反应，每当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就会转向父母，父母就会安慰他。那经过无数次的这种互动，他脑中的神经元就在父母安慰他的过程中，因为边缘共振是双向的嘛，他每次父母安慰他都共振到了，调用到了他的神经元中的那一组，于是他就保留了那一组，于是他就学会了自我安慰。所以呢，拥有情感稳定的父母以及会安慰小孩的父母，孩子长大之后即使遇到一些打击，自己也能够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错过了这样的培训，也就是说在他需要安慰的时候，他没有被调动到那种自我稳定和自我安慰的神经元，那么这一组神经元在削减的过程中就没有被保留，他就丢掉了错过了这样的培训，孩子长大以后就会像没有船锚的船一样，情感状态就会很不稳定，一旦遇到风浪就会剧烈的颠簸。在成长中，一些很重要的人，比如说兄弟姐妹啊、重要的老师啊等等，都会参与塑造孩子的大脑。但是由于孩子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对父母的依恋和天然的信任都跟其他的角色差距非常大，所以呢，一个人的边缘脑的模板，就是他最后塑形的那个样子，主要还是由父母或者说是抚养自己长大的人所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原生家庭创伤的人长大之后，即使明白过来父母爱自己的模板是不对的，但却还是不由自主的在同一个模板中追求自己的情感关系。发誓不重复父母婚姻的人，发现自己赫然已经建立了跟父母一样的婚姻关系，发誓绝不像自己的父母当年对待自己一样那样对待自己小孩的，也常常会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就是因为孩子情感模板，就大脑模板最后的那个建立，它是不带有任何对错和道德审判的。你就算觉得这样很不对，你当年对他很痛恨，但是他就是这么被塑造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的边缘系统从小就是跟父母共振的，他跟父母共振之后所塑形出来的那个模板、那个模型 要保留什么神经元，丢掉什么神经元，怎么削减这棵树，是父母替你修剪的。一旦修剪成型了之后，就它你的边缘系统就是跟父母的边缘系统相似的。那这个时候你更容易跟父母相似的人产生边缘共振，在小时候相似的模式中才能够产生边缘共振。你从理性上来说对自己更健康更对的人，却反而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边缘系统产生共振，因为他在你小时候的经历中并没有频繁的出现，你的边缘系统并不是为这种人所塑造的，你跟他们反而不能够产生共振。偏离自己的情感原型，也就是说我去跟硬跟一个跟我没有办法产生共振的人在一起，所造成的痛苦相当于一个被切断依恋完全被隔离的痛苦，这种痛苦其实超过了大多数的痛苦，因为它是生存痛苦啊，它是生命相关活不活的那种痛苦，所以就会出现明明知道这种感情很不健康，明明知道跟这个人在一起会重蹈覆辙，又会让自己很痛苦，又会陷入情感的痛苦，但由于生存的痛苦压过了一切，所以你们会一再的飞蛾扑火，一遍一遍重新踏入泥沼，重新陷入泥潭。由于成年后呢，神经元产生链接，产生新的链接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都下降了啊！而且我们说了嘛，就是最先激活的一定是你已经有的最粗的那条链路，它就遮盖了别人的光芒，所以我们会非常抗拒新的情感学习，就好比我们会非常抗拒刻意练习一样，因为刻意练习很痛苦。但很多人终其一生就是在不断的强化原来的情感模型，学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去爱。但是呢，即使这个过程会很艰难，我们前面的这些原理都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它如此的艰难。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呢，不要觉得受打击，我们反而应该换个思维角度去想，说你这些原理是帮助你设定更合理更科学的预期的，它反而会让你少受打击，因为当你有一个不合理的预期，而结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受到打击。现在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预期设对，也就是说你预期到这个过程它就是像刻意练习一样，它就是充满挫败感，它是一个过程要重复很多遍，然后我还要得非常自主的在那个最薄弱的环节反复摩擦自己，如果你有这些预期的话，其实你后面整个过程就会好受很多，对吧？所以它应该就是对我们来说越理解科学越应该对自己的康复过程抱有希望，即使过程很难，改造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理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模式，理解自己为什么始终受到这种不适合自己，对自己有毒，对自己有害的这种人的吸引，理解自己为什么无法爱上明知道是对自己更健康更对更适合自己的人。理解之后我们是有办法来进行人为干预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叫做割腕求生的行为，就是说你逼迫自己先从理性上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听理性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情感脑是有缺失的，然后你在新的关系中通过你这个爱人的边缘修正和边缘调节逐渐向他的情感吸引子靠拢，那你的边缘脑会被他改造，慢慢的会跟他更多的产生共振，这个时候你就学会了爱上一个更健康的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行动，你才会拥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说它是割腕求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偏离你原有的情感模板的这种生存痛苦非常的大，它压过了所有其他的大部分的其他的痛苦，所以这就是一个割腕求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在其中你要是能够抵御得住，你要是能够先采取行动，那你就能够自救。这个理论还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现象，叫做思乡啊，因为存在这种非常需要父母来稳定自己边缘系统的关系，所以在孩子的情感模板还没有稳定之前就经历分离之苦的话，那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思乡的情绪了。其实思乡就是突然失去依恋对象，进入情感迷失的一种痛苦的感受。那发信息啊，打电话啊，当然是一种安慰了，但是它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取代真正待在一起的情感体验。那因为我是做留学的嘛，我经常会被身边的朋友问说，我应该什么时候送我的孩子出去读书啊？是初中就出去更好呢？还是高中？还是大学？还是出去读研究生？ 如果我们不考虑大脑情感，我们不考虑边缘脑，我们只用我们的理性脑来做决策的话呢，我们只会考虑到说啊，怎么样做才能够进入到更好的大学，才能够进藤校，然后呢才能够找到好工作，怎么样才能够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更容易适应，什么年龄会更容易适应，什么年龄学语言更容易。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的话呢，总体来说结论就是越早出去机会越大嘛。那你家在海外读初中会比在国内读初中更容易申请到国外好的高中，同样的你在海外读高中你会更容易申请到藤校，比国内的学校，那肯定是这样，总体来说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绝对不能只考虑到理性脑的决策啊。我每年其实都会读很多学员的人生故事，我们的学员中就有很多是在海外上学的，就是有初中出去的，有高中出去的，有大学出去的都有。我发现总体来说大学才出国的孩子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就是成年了，情感模板已经稳定了，就是情感支数神经元支数已经削减完毕了。但他们当然也会面临文化挑战啊，语言挑战啊，会有一段适应期，甚至其中有一些你明显感觉到会比别人有更大的迷茫期，但是大多数还是能够自我调节的。可是初中跟高中就出去的孩子就不一定了，就是他其中当然也有大量完全没问题的，反而因为很早就出国独立生活，就锻炼的又成熟又落落大方也是很多的。但是呢，如果但凡出了问题，就可能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这些心理问题根深蒂固，会追他们很多年，很难消散。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哈，就是大学出去读书最保险啊，毕竟孩子已经成年了。在此之前，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应该送孩子出去读书呢？要取决于父母的爱的能力。如果是情绪非常稳定和充满爱的父母，那么孩子在早期就已经建立了非常稳定的能够自我安慰自我调节的情感模板，那十几岁出国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是父母太忙顾不上孩子，或者是自己本身就缺乏爱的能力而送出去读书的那些孩子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他们还在过度依恋，就他们本身就缺乏调节，所以他们在过度的不断的依恋父母啊，极度依恋父母的状态中，这种时候你被硬生生的分离送出去啊，对心理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问孩子自己，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依恋状态就是最知道的。一个非常依恋父母的孩子，通常就算知道出国对自己好，他也不愿意出国，而且是对出国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充满着担忧和顾虑。但是一个很稳定的孩子，能够自我安慰自我调节的孩子，他就会对出国展示出更大的好奇心，对这个环境产生更大的好奇心。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就是简单粗暴的这个判断听孩子自己的。这种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呢，其实不光光是对孩子产生影响，成年人也会遭遇相同的影响，虽然程度可能有点不同哈。比如说一个人在大学毕业已经20多岁了，对吧，甚至研究生毕业已经更成熟了，但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进入到新的环境，就跟过去的依恋系统切断了，也就是远离了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过去的朋友啊，从家乡出来上大学，然后这个从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异地工作，从大学毕业去了新的城市去工作等等，都会极大的影响到自己的边缘调节系统，然后都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神经系统也容易变得很不稳定。应对方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原理了嘛，就是尽快建立起自己新的边缘调节体系，找找老乡啊，结交一下新朋友啊，多跟过去的老朋友就是打电话呀，甚至多回家乡，多回去重新被家乡的那个环境调节一下呀。互联网家人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哦，虽然无法全面取代真实的线下互动，总之就是让自己多在新环境中尽量快速的建立起新的调节系统。三个原理都说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早期经历，也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情、性格、情感方式产生了几乎一锤定音的巨大影响。第一个原理是内隐记忆，就是因为内隐记忆不加筛选和评估，忠实记录、忠实萃取，这些记忆就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啊，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就默认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二个原理是情感吸引子，也就是小时候被重复最多的那些情感记忆，它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神经链路，每次被激活的都是它，一旦激活就像太阳一样遮盖了其他记忆的光芒啊，一个人就被困在小时候的情感吸引子里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大脑塑形啊，那这个大脑在成长中砍掉了多余的神经元，保留了 最常用的那些神经元，因此我们的整个大脑是被我们的父母所塑造的。这个情感模板，就是塑造出来的大脑这个模板，砍掉什么神经元，剪成什么样的树，决定了我们更容易跟什么样的人进行边缘共振。也就是说，你的边缘脑在被父母决定的情况下，你只会跟父母相似的人产生共振，反而更健康更适合你的人很难跟你产生共振。那更通俗的说法就是，你很难爱上跟你父母不同的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只喜欢某一种类型的女生，但这种类型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类型，具体我就不展开说了，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总之呢，就是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我都跟他说过，这种类型对他来说有多不合适，但他就是对合适的类型产生不了感觉，因此他非常的抗拒。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理解这个情感模板、大脑塑形的这个原理非常的重要。从此你就能够理解，你之所以爱不上这个人，你不要觉得现在没感觉，以后也不会有感觉，没办法，爱不上就是爱不上。你一定要理解，你所谓的现在的这个爱上一个人，或者说我们说的爱，真正的爱，这就是回到呼应我们节目最初说了，对爱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跟定义嘛。爱是一种主动付出的承诺，它是一种长时间的双方的互动，它并不是它跟最初对哪些人产生动心的感觉，跟哪些人陷入爱河，就是会就爱上的这个爱上这种感觉，它其实不是爱，爱是你付出的行动，你长期做出的承诺。那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它其实是由你的情感模板所决定的。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会明白，在爱上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听自己的理性脑，不一定要只听自己的情感脑。尤其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很多人已经给过你反馈，说这个情感脑的模板是有缺失的。努力要去感受和享受更健康的感情，更适合自己的对象。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容易爱上这样健康的对象。就是那句话 ，fake it until make it。那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了情感方面的心理问题，包括总是爱上错误的人，无法建立健康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学不会别的爱的方式了，我只会这一种爱的方式，等等等等，都是因为最初的那个大脑塑形中的情感吸引子，就是那个情感模板，它塑造的有问题。那么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改造这个情感模板，把困住当事人的牢笼改造成充满爱与生机的美丽的花园。怎么改造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边缘共振、边缘调节、边缘修正，这三者构成了心理治疗的核心，它们也是人们心理可以继续成长的方式、模式和原动力。首先，患者和治疗师都要先聆听边缘共振。那如果心皮质喋喋不休，压制了你边缘脑的声音，边缘脑哪有机会奏出自己的旋律呢？只有双方都放下防御，尤其是患者放下防御，打开自己的情绪，不要试图把一切都调动在理性脑中，让自己感受到安全感，要进入到不安的状态、脆弱的状态，去掉理性脑的喋喋不休，去掉理性脑强行调控、强行控制的那种冲动，然后呢，打开自己的情绪脑，用边缘脑而不是皮质新皮质来表达，我们才会看到这个情感模板，因为这个情感模板根本不存在新皮质中。这是精神康复的第一步，就是这个情感模板要首先被人看到。那接下来第二步呢，患者跟治疗师要取得疗效，就必须要接受边缘调节和伴随边缘调节而生的依赖，这个才能够取得神奇的效果。还记得前面说吗，就是边缘调节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依恋纽带，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不可能分开的，你需要我来调节，我需要你来调节，我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相互依赖的依恋纽带。当然这并不是心理学界的统一的认知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肯定都听过有一些心理学流派就非常抵触和反对这种依赖，他会觉得患者依赖治疗师非常的不健康，而且患者长期依赖治疗师，治疗就没完没了了，以后再也就永远都不会独立。问题是情感脑的学习它并不是理性脑的学习呀，这是两个脑拥有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他们的学习机制也是完全不同的呀。 你不能从理性的角度摆脱依赖，教会患者怎么感情，这是不可能的呀。情感脑它需要从资深的调节者身上学习，它是一种暗中的非意识层面的内隐记忆的学习啊，它是一种不断的萃取的学习，它不是理性脑。任何我们能感知到，我们能判断这是理性脑的学习，它就不是一种情感脑的学习方式。当然理性脑是可以去影响情感脑的，但影响的方式并不是理性脑命令你怎么做，而是理性脑的认知改变了之后打开情感脑。认知改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打开情感脑。好，唯有对打开了情感脑产生了依恋纽带，对治疗师产生了这种边缘调节的依赖，才能够真正的发生这种暗中的学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患者根本就感受不到明显的学习的信号啊，不是说我今天明白了什么道理啊，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技巧啊等等，而是每一次在跟治疗师进行边缘调节的过程中，每一次的改变都很轻微。可是当量变改积累到质变的时候，患者就会宛如新生。一旦他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健康的新的情感模板，那么跟之前的依赖就会告别，就会获得独立，这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当然了，有一些病症哈，它比较严重的时候会让边缘调节失去作用，比如说严重的抑郁会关闭边缘系统，那这个时候心理治疗不就完全没有用了吗？因为心理治疗是建立在边缘调节的边缘共振的基础上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先采取药物治疗重新打开边缘系统，然后你的心理治疗才会开始起效，最后我们就会达到边缘修正的效果。前面说过吗，一个情感吸引子有缺陷的人，你没有办法信任他自己能够挑出适合自己的对象，但是由于边缘修正的存在，一个健康的情感吸引子可以引导那个不健康的情感吸引子不断的向自己靠近，也就是说治疗师可以用自己的情感吸引子去调节患者的情感吸引子。那当然修车它不能够只阅读维修手册嘛，必须要爬到车底去亲自操作的。心理治疗也是一样，治疗师在倾听患者的情感经历的时候，不是只是听而已，必须跟患者共同经历这样的情感生活。治疗师要从自己的情感世界里面暂时的脱离出来，飘荡进患者的情感世界，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即使那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会让治疗师受伤，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不进入患者的内心世界，治疗师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治疗师暂时停留在患者的世界，不是为了窥视，而是为了改变，最后乃至颠覆这个情感世界。他需要在这个情感世界中寻找合适的时机，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时机，他就进行一个引导，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时机，他就进行一个引导啊，这样的引导要重复成千上万次。当然不是成千上万次心理 sessions 啊，就是一个疗程中，一个一次性的治疗中，它可能会有产生很多很多次这样的引导。那每一次重复的引导都会使患者的情感世界离他与生俱来的那个吸引子远一点，离治疗师的吸引子近一点，还是说我在不断的参与你的情感生活，完全跟你共情，进入你的情感世界的过程中，不断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每一次告诉你怎么做的过程中都是对你的一个调节。你经过这样的修正调节，慢慢慢慢累积，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哈，也不可能是几次形成，但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这样的过程中，尤其如果患者是打开的情况，接纳的情况的话，那量变导致质变，患者最后就会改变整个情感模板。这跟刻意练习的原理也是一模一样哈，都是需要自主的努力，也是需要 master coach 就是导师的指引。啊，既然呢是要自己努力让神经元重新链接，就是无论外人怎么引导你，神经元长在你自己身上，你必须自己去发出那个电果妄断，你自己重新去练新的链路。那所以这个努力呢就是改变的基础，但是这个努力不是在认知层面，不仅仅是在认知层面哈，它必须也要同时在边缘系统中做出。换言之，它不是一种理性的接受，它是一种情感的接受，一种直觉的接受，一种全身身心如一的彻底的接受。就是我愿意打开，我愿意 be vulnerable, 比脆弱，我愿意在很不确定的情况下盲目的相信治疗师的引导，然后付出这个努力，而不是反过来不断的要求治疗师解释，哎，为什么这么做能够让我好呢？如果你一定怀疑抱有这种一切都要理性说服我才能够做，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漫长。而且我们说过了嘛，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过程它都能够被理性脑的那个语言体系所翻译出来的。所以呢，要让改变发生，信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念在这里就是 leap of faith， 你必须要先有这个信念，你才能够成功。就是在看不到结果，你也不知道原理上应该怎么运作，你完全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情况下，你就相信它，这才叫信念。它改变会以一种你无法想象、无法获知、无法现在就推理分析的这么一种方式发生。你只有相信它会发生，然后你去做它， fake it until make it。最近正好看到那个 Barbie 的导演 Greta Gerwig， 他的一个视频，他说自己缺少做导演的经验，也没有去剧组或导演身边待很长时间，也没有观察，然后呢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学习，但是他一直都想做导演。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是时候纵身一跃了。哎，虽然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能够做导演，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啊，我缺乏上述所有的这些条件啊，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完全无法预测结果，但是我想做导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 take the leap， 我要纵身一跃，这就是信仰之跃啊！我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先相信，我做了再说，这就是 the leap of faith。 这件事情很难，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你要改变，这种信念是必要的，就是这个跳，你先纵身一跃，它就是必要的。你不跳，你说我从理论上慢慢接受，慢慢说服自己，我完全明白了，我感觉也对了，我再去尝试，这就是本末倒置，这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个 catch 22的困局。你要是不去做，你就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你又不愿意去做，那不就是一个 catch 22吗？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要心一横，眼一闭，跳了再说， fake it until make it。这就是我看过最好的关于心理咨询的理论了，就是我现在终于从这个理论我才终于明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是怎么起作用的，它是应该是怎么起作用的。它就是利用人类的边缘共振和边缘调节的功能，在专业的培训下，用更稳定、更专业、更耐心，外加一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这些技术和方法，去不断的重复同步另外一个人，重复的多了以后呢，你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模板的调节就到位了，新的情感模板就形成了啊，这个心理治疗就成功了。我也终于明白哈，为什么心理治疗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起效果，因为你要建立新的模板嘛，就刚才那个整个流程、整个理论，它就需要足够的重复，所以新的链路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强。这就跟刻意练习，你必须要练到一定的这个所谓的10000小时，才行，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很多心理咨询师的书里面都说他们有很多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长达10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本质上的进步，终于有一天他愿意打开了，他改变才突然开始发生。只有自己愿意打开拥抱改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要有这个信念，产生了这个信念之后，你心一横眼一闭，你要纵身一跃，然后心理咨询才会真正产生作用。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去修改你的神经元，你要是有一直在心理咨询一直在抵触的话，那它有什么用呢？对吧？每一次咨询只是对抗而已。这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如何发生作用的道理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反而爱才会培养出非常独立的孩子。治疗师必须通过被依赖来实现跟患者的边缘共振，进行边缘调节和边缘修正。在这种富有安全感的依赖中，患者自己的情感模板正在生成，一旦生成他就独立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的，他在成长过程中依赖于父母的边缘调节，那唯有提供健康的、持续的、稳定的边缘调节、边缘共振，也就是你稳定持续的去不断的爱这个孩子，那么孩子自己的情感模板，一个健康的完整的情感模板才会生成啊。当他生成的时候，孩子自然就独立啊。那如果说过早给孩子压力，就是你要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为了培养你以后的独立能力，我现在就要让你独立，你就不能太依赖我啊。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反而打断了孩子这种天然生长的过程，就是在他从生理上天然的需要边缘调节的时候，你不提供给他，你不但不能让他独立，反而会让他产生一种边缘调节缺失的状态。他越缺失，他越依赖你，他越依赖你，你越要逼他独立，这个时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在反一面说，那妈宝呢，就是那种特别溺爱孩子的那种呢，妈宝难道不是放任孩子的依赖导致出问题的吗？也不是，妈宝是一种边缘共振的拒绝，对吧？ 它不是给孩子提供健康的边缘调节的，它是一种就是拒绝孩子自己伸出自己的模板，它不尊重孩子想要健康成长、想要独立的天然意愿，它就是不给你提供稳定的调节。所以呢，你放任，就是你故意扰乱孩子的边缘调节，导致孩子就不得不粘在你的身边，才能从你身上得到足够的这个生命体征的维稳，那他当然发育不出自己完整的健康的模板啦。等他的边缘系统等于说是完全照着跟你放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去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妈宝长大了之后他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边缘系统只能跟母亲调节，只能跟母亲共振，他才能够生存，他的生理参数才能够稳定呢。理解了这些原理，我们也可以再来理解一下手机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它不断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不断的被它吸走。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线下与人专注交流的时间却减少了。但是呢，边缘共振、边缘调节都需要见面呢，它需要面对面的相处，而且他一定需要长时间的相处，就是一起做的琐事，尤其是情侣之间一起打扫房间呢，一起记账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看书啊，总之呢一起做事情，就大量的相处的时间对于情感边缘调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就只能这样才能够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好莱坞情侣经常因为彼此拍戏总是不在一起而导致感情变淡，分手也很容易理解了哈。那同样的道理呢，长期的异地确实也就是困难重重。那我们不但手机抢占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花了更少的时间跟人见面，那大家就算见了面，大家都在看手机，朋友之间的这个边缘共振也就效果大减。然后父母递给孩子一个 pad， 而不是带孩子出去踏青啊、抓虫子呀、玩游戏呀，父母跟孩子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这个边缘调节的效果也会大幅减少，这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非常不利的啊。而那些单边付出的情感关系也必然是会破裂的，就算你表面上还在一起，因为边缘共振它就是一种双边的交换，你必须给予，如果你不给予的话，对方滋养的源泉就干涸了，也就是说他越来越给不出来你想要的爱了。你就算想要摄取他的爱，利用他的爱作为一个单边获益的人，你也不能够长期实现这个目标，因为他会渐渐的枯萎，所以这样做最终只能害人害己。那当然了，除了亲情、友情跟爱情之外，团体的聚合其实也会产生很神奇的边缘共振和边缘调节的作用。这点就是我觉得国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了，因为他们有那个团体治疗的文化，就美国有很大的这样的文化，无论是像这种戒酒会啊，就是大家定期必须聚在一起谈一谈自己戒酒的经历，还是某种创伤的团体治疗，比如说罪犯受害者家庭的家属的这种团体治疗，我们在美剧中也经常看到哈，或者说像自闭症父母这样的团体互相支持，这种团体性的分享跟疗愈都是一种大家定期聚会打开自己分享自己情感的过程中其他的人表示理解、表示共情、表示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疗愈。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效仿一下，组织一些这种团体疗愈，大家都可以自发的去组织，比如说职场霸凌的疗愈组啊，校园霸凌的疗愈组啊，甚至是分手的疗愈组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嘛，分手其实挺可怕的，分手的痛苦是要压过很多其他的痛苦，就是痛苦程度更深的，所以呢分手也可以是一种就是互助会啊，在失恋的状态下尽快的互相扶持，通过边缘共振、边缘调节，你看分手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加明显，因为分手就是需要快速建立一个新的边缘调节的系统嘛，稳定自己。就像城市骑行队、野外登山队，就是兴趣小组一样，我们这些团体治疗小组也可以赶紧组织和加入起来，边缘共振起来。好的，以上呢我们就讲了三位一体的大脑，理解我们为什么理性跟情感老打架，为什么情绪越激动的时候我们越说不出话，因为我们是有三个大脑的，三国，对吧？两国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这个外交关系好还是坏，每个人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也理解了边缘系统是一个开环系统，就是我们需要跟别人进行，跟我们的同类进行边缘共振，进行边缘调节，我们的各项生理参数才会保持健康跟稳定。 基于这个开环系统啊，基于边缘共振对生存的必要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他人，也在被他人影响，所以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参与这种共振，要学会分享自己的情绪感受，要增加现象的人际互动啊，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且我们也可以跟小动物们，跟其他的哺乳动物们共振哦。基于边缘脑理论，我们现在终于明白爱的生理基础是什么了，也明白为什么爱对我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尤其是他的大脑的发育和他大脑那个发育后的那个模板，就是他的神经元支数怎么修剪，最后成什么样的形，情感吸引子是怎么出来的，至关重要啊！爱对每一个年龄的人保持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爱应该成为我们北极星中最亮的那一颗啊，我知道基于种种原因，在当下社会中找到真爱非常的困难，以至于很多人现在有一种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心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呢，一段没有真正的爱的关系，就是不断的在错误的对象身上寻求边缘调节，但是又得不到，那这个无法进行共振跟调节的痛苦是一种生存生死与否的痛苦，那个痛苦是巨大的，当然大家不愿意进入这样的关系了。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希望，就是要对爱以始终抱有 leap of faith， 抱有这个信念，即使你现在感受不到，即使你的人生中都没有感受到过，即使你曾经被伤害过，你始终心中还是要抱有爱的希望，抱有爱的信念，先要相信它，就 fake it until make it， 纵身一跃，你要先从爱自己开始，这个总可以做得到吧。从爱用爱的标准来爱自己开始，然后呢，心怀打开的、开放的、愿意去寻找真爱的心态，相信他。就算你没有体验，你也相信他。不要去惧怕路途遥远，不要去惧怕必然一定会有的挫折，要不断的勇敢的去寻找。当然了，如果最后真的找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建立其他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啊！我也希望《纵横四海》这档节目呢，能够成为一座传递爱的小小的灯塔。那在听节目的各位，我爱你们哟。本期节目就讲到这里，老样子，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读者群跟我们一起讨论啊，或者说是要看到一些关于节目的延展信息书单啊等等呢，请去播客的 show note 里面去找我们的各个平台，找加入我们读者群的方法。那我们就这样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